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8月23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82321，历时2小时45分钟。让我们继续站着祷告一会儿。亲爱的神，今晚我们首先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因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而感谢你。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一位神，他不是虚构的神，他不是虚幻的偶像，也不是虚幻的灵，没有一点是虚构的，他是有真有活的神，与我们同住，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做工。不用为神立雕像，我们就是神活的形象。圣灵不是借着雕像说话，而是借着得赎的器皿来说话，即神在肉身中显现。我们多么感谢你，因为这伟大的火柱随着我们，应该说是我们随着他，也为同一位圣灵的这一切伟大彰显做了在世上常做的同样的事工，他带给我们多大的安慰。今晚我们聚集在一起，主要不为别的，只为一个目的，就是借着你的帮助知道并学习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如何适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主要请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奉耶稣的名， Amen。 大家请坐。那又有大约30-40个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答得完。下午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看可以正常的速度能不能答完，但还是答不完。不过我想说，我要尽我所能的来回答这些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好问题，是从基督徒的内心发出来的。那肯定的，我要尽一切的办法，尽我所知的来答好这些的问题。那我要感谢主，因为他今早大大的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那些问题，并赐给我们答案。那我把这些问题都混在一起，那我猜可能会超过150个。我想今早我们大概解答了20个问题。那所以，那在我们开始前，我想说一下，那是否有人想看这篇文章，叫做鼓声翻动，教会摇滚。那这里有个长老会的牧师带领会众表演摇滚乐的节目，是为了圣餐礼。那让我来看一下，青年会友们随着爵士乐摇来摇去，激昂的表演，以现代的概念摇滚乐。牧师在那里带领所有的青少年在表演，整场都用摇滚乐和爵士乐来表演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这是发生在马里兰州，那这岂不说明什么呢？那接着这里是张照片，那今早我跟你们讲过这些的披头士。那这里有几篇的文章说披头四回来了，是其中一篇。那你们应该去读一读那本的杂志，那有很多的内容。那像过去那样一种新宗教建立起来，那他们的经理，那我从报上记下了一些的东西。那你们若没有时间，若人要看，我可以把它贴在报告栏上，你们就能看到。我只想让你们看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多可怕。你可能不明白，不过会众们可以试着去明白看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我问过卡普弟兄，那他受过好的教育，能读得比我更好，然后请他读一下披头四经理写的这篇的文章。那卡普弟兄，你现在能读一下吗？以下是卡普弟兄读这篇有关披头四的文章。披头士们对自己感到茫然，寻找不到答案，这是不可思议的，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披头四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说，这四个小青年是从利物浦来的，他们粗鲁、亵渎、庸俗，但他们却征服了世界。看来他们已经建立了一种新宗教，他们完全是敌基督的。我意思是，我也是敌基督的，但他们敌基督是那么强烈，连我都感到震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对他们深感困扰。 个人不要有同感吗？我对他们的直率深感困扰。那些最喜欢他们的人，就是那些最该遭到他们愤怒的人。比如在澳大利亚，每次我们到达机场，就好像戴高乐或哪个更了不起的人，犹如弥赛亚下飞机那样。地面铺设专用的步行道，跛脚的人扔掉拐杖，病人急忙冲向汽车，似乎只要摸一下其中的一个人，他们的病就会好了。我们经过时，老妇人带着孙儿们站在那里观看，我能看出他们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像是某个救主到达了。那些人很高兴，很释放，好像事情说什么都会好起来似的。泰勒停了一下，嘴上叼着烟，他说给毕留寺留下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继续一次医治的旅行了。基督不也是这么说过吗？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行，那看到吗？你不能依赖医治的聚会，你不能依赖各种的神奇奇事，你唯一能依赖的就是从圣经而来的主如此说。那教会这的确是我尽力要你们持守的地方，我的小子们。如果我遭遇什么不测，神把我从地上取走，你们永远不要失去这个，要全心的记住这一点，持守这道，你们不要离开这道。任何与道相反的无论是什么都别去管它，这样你就知道它是正确的。一次医治的大会，那些罪人的庸俗、肮脏和污秽，竟然让他们经理都大为吃惊。人们一看到那些的年轻人就扔掉拐杖得了医治，这是多么的污秽、肮脏、低基督！你瞧，那是撒旦的冒牌聚会。瞧，他模仿基督所做的事，但他不会证实这道。瞧，他只会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但他不会接受全部的道。瞧，他不会全部接受的。所以你看，难怪圣经说，那敌基督的灵迷惑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连他们自己的经理或新闻代理人也赞同他们，相信他们，并说他拥有同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征服了他。这些邪恶的东西，那你们还没看见吗？女儿，为什么我竭力地告诉你们反对那些穿短裙、剪头发、剃头发的等等事？那是一种的灵，是一种的灵。在我们这里的那本头号的杂志上，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摇滚乐这种东西进入了教会，为什么？它绝对是为撒旦建立的，而他们还是教会和宗派。孩子们，趁着你知道的时候，回到神的道上，不要斗胆离开他，要好好的持守住这道。看到那个敌基督的灵吗？他会说方言，会显神迹奇事，会医治病人，这些事儿他都能够做。瞧，那些人以为他们正在接近神，以为那帮的小青年是神差来的，因为教会已经抛弃了道。那帮青年都属于教会。艾尔维斯·普雷斯利是五旬节派的，帕特邦是基督教会的。看看那帮的家伙，五旬节派基督会所有的这些人都像是有邪灵附身的。 Red Foley 有一副金嗓子，是基督会的，唱起宗教歌来没有人能像他唱的那么好，然后又在摇滚乐中演唱，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看看他们所属的教会，猫王是神召会的成员，你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想要那个，撒旦就给他们那个。你看到吗，朋友？不要在这道上松懈了。瞧，这是一个灵附在人的身上。我对那些的女的说，当他们要看上去性感而穿那种衣服时，神就要因你犯奸淫而让你做出交代。如果你相信我是你们所说的那位神的仆人、先知，就听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好吗？你可能不明白，如果你不明白，就照我告诉你做的去做。神要我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瞧，你们要认真听。那记住，那些的东西都是灵。通常来说，可能那人没。那你记得，神用皮遮盖人，那不久前我传讲过。瞧，神用皮遮盖着。 那记住，我们有些人被差到这世上，是为了打开这些的领域，告诉我们这些事儿。瞧，这是神的预知，是神在说话，在显明。你若凭肉体判断这些事儿，哦，他们好像都很清白。你看他们是好人，很真诚，没有对你撒谎，也没做什么坏事，但这一切都是属魔鬼的。很虔诚，甚至发起一场医治的聚会，行，那完全是敌基督的。行，长老会的和其他的都是，你看那些的宗派，他们所做的不是完全一样吗？像最近在英国伦敦有个摇滚乐队，他们模仿基督、犹大等人物，那他们管耶稣叫大爹，所用的字眼跟那些放纵的恶少讲的一样。瞧那些的少年们，他征服了世界。那你知道圣经预言过这些事吗？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违背父母。少年们他们正在征服世界，真的做到了。前几天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人们正在一架肮脏污秽的自动点唱机上播放曲子，都是那些的东西，我才不会带家人去那里的。我问那位女的说，那些袋子要多少钱？那一盒一毛。我说一小时能放几盒？她告诉我，我说钱在这儿，把那插头拔掉。她说可是我不能这么做，那些小青年进来要来放的，所以不能在那里花钱，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小顺，那些东西会让你紧张，听完那些疯狂的东西后，你得下去买一大把的镇静剂吃才行。那东西只会让基督徒厌烦。如果你喜欢那种东西，那你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你需要得救。因为你里面所吃的不是道，而是别的东西。你不能想象耶稣会做那种事，对吗？你能想象哪个先知会做那种事吗？朋友，你能看到这一切事都是魔鬼的吗？圣经说他将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做着跟基督完全一样的事。瞧，但是你唯一能够说的不是加入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而是持守住这道，他就是道。那主祝福你们大家。那现在我们直接的回答问题，那大约要一小时十五分钟，那我不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那问题有好几堆，我想他们都是好问题，那非常好的问题。那我手伸过去摸到哪个就答哪个。那我想过，那今晚我到这里来就让哪个人来读问题呢，我就回答是或不是，是或不是，那也是这样。那这样对你们不公平，他们要求那些问题能得到答案，那我不会那么做。那因为我会尽力解答，那我不能答的就轮到下一次。那下个礼拜天我不知道，那我跟你们说，如果在星期三之前你们能联系到 Billy, 那可能会知道，那我们可能会离开。那有件事要说一下，我已经把要求私人会面的事积压的很多了。Billy 给我看要求会面的纸条一大堆，他们一直在等。那有些人等了几个月，只要当我还在时，我得跟一些人会面。那有一些的聚会，那尽我所能多做一些，那多顾及到一些。那我离开前要为这星期的事祷告，那问主说他要我做什么的，那是回答问题还是跟人会面？那如果是跟人会面，那我就在哪个地方跟人们会面一整天，那到星期天我才回家。那如果没有跟人会面那么我就推迟那些的会面直到我再回来。那如果没安排会面，那么我就解答问题。那比利会给你们一张的通知卡，告诉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那他们彼此的有多喜欢对方，那他们彼此相爱。那这个人告诉那个人，那个人再告诉另外一个，比利打电话给某一片区的人，约在150英里以外的，那些人就会告诉另一些人，那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不想漏掉任何的东西，他们愿意每分钟都在这里，那看看所发生的事。因为主如果赐下什么，他们就要在这里得到它。那我很感激他们。那记住，那亲爱的朋友，那今早我对一些问题做了声明。那我注意到今早拿来的一些问题，那很多是关于人们搬去亚利桑那的事，行？那我想我最好澄清一下，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那不要以为我是想告诉人那他们可以住在哪儿，可以做什么事儿等等。小弟兄，亲爱的弟兄，我没有那么说。想搬去那里的人是真心的。小谁想搬家，我肯定会高兴的。只要我能在那里，那常常在那儿，那我在这里的次数多于在那里十倍。从现在到圣诞节，我可能会待在那里四天，那然后很快就离开到海外去。我会留在这会堂大约两三个星期，然后去海外举办复兴会，就像今年春天那样。 那接下来在整个的亚利桑那，我只有一堂的聚会，然后离开一月份到凤凰城，花两个晚上与基督徒商人会的人在一起。像我们，那如果那里的人，那你们能翻译这词带吗？那我们要开始今晚的问题解答。那我从这里拿一个去。那你们喜欢问题解答吗？请说阿们。我想这段时间对我们很有益处。那我相信尽早我来之前，那曾简要的看了一些的题目和起初的经文，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就在我们等候主再来之际能够把旧约里所有的人物讲一遍，那这有多奇妙。那从约伯讲到这里，那举办一系列的聚会来讲论他们，这样有多好。那让你们看到他们所预表的，那整个的道都连在一块儿，那远古时代的毁灭等等，那预表今日的事，那旧约发生的一切的事都讲到主耶稣的再来。那我摸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伯兰弟兄，女基督徒用发夹夹头发有错吗？还有她的袖子应该有多长？谢谢你这一位姐妹。那对这位姐妹来说这很重要。那我们有些弟兄可能会这么想，哦，真是个傻女人。但对她来说并不傻，她想要知道。那她要把头发弄成什么样，那猪尾巴似的或别的。对不起，我搞错了。对不起。哦，是发夹，那请原谅。猪尾巴不对。那几年前女孩子们都是那样戴的，你记得。不对吗？人们称那种叫猪尾巴似的。那头发是卷的。那向下垂，那不是发夹，请原谅朋友。她的袖子应该有多长？那我想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说法。那我不知道，瞧，我无法用圣经来支持的。那对这点我不想说太多。那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想法，也无法用经文来支持的。我唯一能对女士们说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剪头发。他们要怎样的弄头发，这取决于他们。实际上论到发夹，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除非是那种看上去像衣夹的东西，他们把它插在头发上，那我只知道那种东西。那关于袖长，那我想作为基督徒，神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些事儿。你说呢？那我相信作为基督徒，你会知道怎么去做的。我想神没有定规要穿多长的袖子或这类的规定，那只要你穿的端庄，看上去整洁，令人可敬，那我想那就行了。那你说呢？想到这只是我的意见，那只是我的，因为我无法用经文来支持的。我相信那今早有个问题问到染发，那你知道就是把头发染成某种颜色，那对此我不能够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找不出经文说你不可以染头发。那就是这样。那你们女的喜欢看上去漂亮，你们应该看上去漂亮。伯兰弟兄不反对你们这些孩子，你们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们，我不想大声的那对你们嚷嚷，那怎么样我也不会那么做的，我只是想来帮助你们。那你看，那让我问你们，让我这样来说解答这个问题，那你准备好了吗？对你们听磁带的姐妹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对什么有疑问就不要做。但如果你被神的灵充满却有带领去做，只要不与经文冲突，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你完全清楚那是主的旨意，那么你就可以去做。因为没有经文说不能够做，圣经里没有说到这类的事。我知道以赛亚书五章说，那我相信诗人那里谈到女人她们怎样穿戴各种可更换的华服，各种的装饰等等。如果你也是为了高傲穿戴那些，那就错了。瞧，在神面前审查你的心，如果没有经文说到那点，而圣灵也那样引导你，你就还那样穿戴。但如果你问该有长头发还是剪短发，那么该留长头发，这是圣经说的。那这里有个问题，那我最好现在就答，那就在这儿。那今早或什么时候我看见过，他说你总是不断的讲女人他们不该弄头发呀什么的，但你从来不讲男人的头发。如果有个男人到这里来留着长发披在身后好像女的，我就会说，先生你为何不去理发店去，你看上去像个女的。但男人通常不留长头发，那不是因为男人 那不是因为男的绝对没错，他们跟女的一样也有过失。那顺便说一下，男人若让妻子剪短发，他就犯了双倍的错误，因为他是那个家里说了算的人。人若不管好自己的家，岂能管好神的家呢？那我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群的妇女来这里聚会。我这么说是带着尊敬和爱，是的，神知道这是真的。那过去我在南方有位传道人朋友，他有个教会，是我见过的最整洁的教会。到教堂来的妇女，她们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留着长发像圣徒那样敬虔的坐着。我一直很羡慕去那个教会。今天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一个教会，那我的姐妹比那教会的要光彩100倍。那我责备你们并不是因为我严厉，我只是很为你们高兴。我不想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瞧我们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不要任何人借着魅力的东西或各种的外表来诱惑你们，或者说强的没关系。撒旦就是这样对夏娃解释道的。瞧，你只要相信道所说的。好的，特别的紧急，伯南弟兄，既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尽头，永恒就在眼前，那么对一对打算结婚的男女，你有什么建议呢？那你就去结婚吧，行，去结婚，好像你还要在地上生活100年那样。那只要去做，你的心要放在基督身上，不要放在世界的事上，要放在基督身上。行，去做吧，去结婚吧，小子。愿神祝福你们的婚姻。亲爱的伯南弟兄，我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了，神的道说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指的，这是指圣灵的喜吗？或是指我当领受恩赐？那明确的，我当领受明确的受洗的经历吗？我渴望被圣灵充满，我渴望被圣灵充满。请原谅我写的很长，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渴望问你这问题。谢谢你。那这人签上了他的名，那他们是从城外来的。那这是个好问题。那圣灵的洗是一个人必须领受的明确的经历。现在我要在这里花点时间说清楚一点。那很多人有这种的看法，那我相信这点被曲解了。对这里的教会和正在听讲的教会来说，这可能是个问题。那当我说到我不相信圣灵的最初证据是说方言时，那我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我相信借着神的帮助，我能从圣经里证明那是错的。瞧，因为说方言是圣灵的一种恩赐，那多少人知道这一点？神的医治是圣灵的一种恩赐。那在这里，那些披头士却在错。瞧，撒旦可以模仿任何一种的恩赐，女巫和男巫也能够讲方言翻方言。那在热带丛林那里，有很多次巫师会讲方言，从死人头盖骨里饮血，并翻出一些未知的方言。那在亚利桑那，那印第安人有一种叫玉米舞的古代节日舞蹈，那他们把粗大的蛇缠在身上，想祈求神送甘雨给他们的玉米，那他们称之为玉米舞。他们拿玉米穗绑在身上，那轻轻敲一下就开始跳舞。那然后巫医就出来，头上戴着角，是美洲野牛的角，他们身上缠着蛇跳舞。巫师们和许多抽烟斗的人都围绕在四周，那时他们不让白人靠近。那我是借着望远镜看的，我有一些印第安的朋友也在跳舞，那当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那他们握着蛇跳那种的玉米舞，有个巫师出来用刀割自己的身子，坐着坐那，最后他们就进入邪灵里，又说方言又翻方言。我现在可以花3-4个小时，那带你们到那儿，巫师把一根铅笔放在桌子上，然后魂游向外， 那像这样挥舞双手，铅笔就竖起来，写出未知的文字来，然后巫师就站起来说出写下的内容。那说方言不是圣灵的证据，枪，你不能够依赖那个，你也不能够依赖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的第一个果子是爱。基督教科学会的人操练爱，甚至多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人，而他们甚至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瞧，我所知道的圣灵的唯一证据就是对神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有一个真实的信心。那那些的犹太人，他们拥有比门徒多得多的宗教知识，他们在圣经方面比门徒得到更好的训练，因为门徒都是渔夫税吏等等，但他们对所做的事拥有真实可靠的信心。那现在认真的听，不要错过这一点。瞧，当你讲到圣灵的果子时，如温柔、恩慈，我猜想每个祭司在这方面都要做的比耶稣基督更出色。他进了圣殿，用绳子做成鞭子，怒目看着他们，推倒桌子，把他们赶出圣殿，对不对？圣经说他怒目看着他们，圣经是这么说的，绝对没错。所以你瞧，那些的祭司都是温柔友善的明白人，如果要说圣灵的果子，他们可以比耶稣显出更多的果子来。那讲到神学教育，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从哪所神学院里出来的，这是从哪儿来的，他来自什么地方，他有什么会员卡，他属于什么组织，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绝对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虫，而且他是私生的。行，那过会儿我们就得搞清楚，用律法把它给显明给你们看。就律法来说，他们有权利做他们曾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看出他就是神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他们能认出他来的唯一方法，就是耶稣借着说出他们心中的意念以及他们所做的事而行出道来。那依照神的道，他是先知，他所说的每句话都逐字逐句的应验了。他是神的先知仆人，是神先知，在他以前的人是神的先知，而这一位是神先知，不是神的先知。神的先知是马拉基、耶利米、以赛亚、以利亚等等，但这一位是神先知，不是神的先知。你现在明白了吗？所有的先知都只彰显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演完了各自的角色，但在耶稣里面却是拥有了先知所有的一切。众先知就是承受主道的人，众先知，但这位耶稣他既是道又是先知。行，那当人接受基督时，是照着基督的原样接受的，那你不能照别的方法去来接受的。那有人说，瞧，我是路德派的，我并不反对这个，但鹰不会吃这种的东西。瞧，那是属于过去的，它是给那个时代的新鲜的食物。那肉是卫理公会的，那也没问题，但你还活在过去。瞧，那些人说啊，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那位先知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行，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那也没有用。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自己心里说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行，所以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跟这个毫无关系，温柔仁慈跟这个也毫无关系。什么使他与众不同呢？他是道成了肉身，不是给摩西时代的道，摩西是他那个时代的道，不是给挪亚时代的道，挪亚是他那个时代的道，不是给以利亚时代的道，以利亚是他那个时代的道，但他是现在的道，而他们还活在过去里，同样的事儿也在重演。圣灵的证据就是当神向你启示时，你看见他，他是主如此说并接受他，不是你现在怎样过去怎样，不是那些的东西，而是神现在为你而做的事儿。这就是证据。耶稣说，那他给了我们圣灵的证据，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还有好些的事要告诉你们， 要说我没有时间讲了，只等圣灵来了，他要告诉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并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你明白了吗？证据就在这里，那就是说出预言，对书写的道拥有属神的解释。那这不就是先知的证据吗？在圣经里，先见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能够发预言完美准确，也不用人按手在他身上，那是一种恩赐。先知是预定的，他生来就是先知，他一生都是先知，那是一种的职分。那人们就在这儿，那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问，那么心腹会怎样，那这个会怎样，教会瞧，你分不出他们是谁。心腹是神的选民，而教会要进，那论到他们经常说愿意的都可以来，但心腹是神的选民，神所选择的，神所拣选的有五种的职分，因为他在教会里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这是神做的，人选出执事等等。但你看，神在教会中这样设立是为了成全教会，你不能够分割的。那圣灵来到时，他对你作证，啊，证明这道是对的，他是给今天的道，不是给路德的道，这道也不是给摩西的。我们见证它是真理，但它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要是耶稣走过来说，那摩西怎么过来啊，把你们带出埃及，那我也怎么过来把你们带到某处去，那会怎么样？要是他说让我们做工造一只方舟，我是主神，那我现在要把全地都淹没，那我要淹没整个世界，把所有人都淹死，那会怎么样？瞧，他就越位了。那圣经从未说过他会这样的，瞧，这样他就不会是弥赛亚了。不管他建多少的方舟，做多少的事儿，他还是没有资格成为弥赛亚。哈利路亚，这就是了，这是一种的资格。对了，先生，圣多前书13章10节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被归于无有了。所以这一切的小事，像孩子那样跳上跳下学说方言，那所有这些的事等等，等那完全的来到，那靠神的帮助，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就是这道伴随着神的证实而来的完美的解释。那么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但是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Amen。 我说讲这些就没办法解答问题了。伯兰弟兄，我讲完那点了吗？我讲清圣灵写了吗？是的，那应该是那样，对吧？好了，请原谅，如果没讲清楚，请你们原谅。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那一个问题，即使讲了一整个晚上，那弟兄也只是讲点皮毛而已。我十分肯定，你是神的仆人。我相信这真理的信息。我妻子不听我跟他说这信息的事儿，也不听磁带。同时，我对我的工作也很挂虑。我要我妻子也相信，并为孩子们祷告。伯兰弟兄，我要成为神的朋友。我要在生命里活在神的旨意中，我要成为他的仆人。那这人写上了结束，你等一下。小的时候，我就告诉每个人，我要成为传道人。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愿意为主做任何的事，在主里的弟兄。那这是个好问题。那这人是真诚的，他妻子他的伴侣是他的一部分。那我想在这里多说一点。那我的弟兄，我这么说是奉主名说的。 将来有一天主愿意，我想我要接着录下有关结婚和离婚的磁带，那就在伯拉罕坛讲。如果要分开，那就分开好了。但我们就要证明这是主的道。那我的弟兄，请看，请听这一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在地上找错了伴侣，一双漂亮的棕色眼睛、蓝眼睛或灰色眼睛，就把你勾引到一个地步，你本来不该听他的。那很多男人都知道这一点。男人要结婚，就该先好好的祷告。你挑选女人，不该看她的外表美貌，而该看她内在的美丽，因为她将是你孩子的母亲。我知道一位牧师在讲台上讲这一点，听上去很可怕。那在西部时，我常常跟买种牛的人在一起，我们要买种的母牛，然后让他们繁殖新牛群。我在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我注意到那些的卖家和买家所做的事。我通常和一位老伙计在一起，他跟我一起来这教堂，那我引导他归向基督。原来他是个十足的异教徒，就是 Jeffrey 先生，那你们多数人还记得，他是科罗拉多的农场主。那我们一道去，那他们走到一只的母牛面前，我看见一只的小种母牛，售价$11,000，只是一只小母牛，那还从未下过崽。那杰弗里说，要是我有钱，我就会买下那只母牛。我心想，那他是农场主，他对此很内行。我说，杰，为什么你要买这只的？怎么知道他够不够格？他是赫福德种母牛，刚才卖$300的那只小母牛，我觉得看上去更大更好。他说，你看贝里，在买牛方面有一件事你不明白，我想你还是看你传福音的本行吧。他说，你不懂得养牛，那你下去看那只的母牛。那我们走到下面去，他说，你看见他眼睛里那种野性的眼神吗？我说，是的。他说，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曾曾孙都还会有那种野性的眼神。他说，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瘦，他当不了小牛犊的妈妈，到处乱跑，你无法养肥的，也长不出牛肉来。他说，你看这只已经卖掉了小牛，你瞧他看上去多温顺，他脸上的表情平静温和，眼里没有半点野性的眼神。他说，他是小牛犊的真正妈妈，小牛犊的牛犊一代一代下去都会那样，他们都会当好妈妈。如果他们有两种公牛配种的话，就会生出那样的孩子。但如果你想买那种有野性眼神的牛，那么整个牛群都会一直很糟糕的。我说，是的先生，谢谢你。同样这也可以用在女人身上。你看一个涂脂抹粉眼神放荡的女人，看上去有点像动物，想要把自己变成不像人样，她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她总是到处跑。基督信仰不是外在的美貌，而是内在的和平安静，以和平安静的心做装饰，这在主面前是极宝贵的。这就是我们要在男人身上寻找的东西，无论是谁。那伯拉罕弟兄，问题，女基督徒可以带一些简单的珠宝，如项链或珍珠吗？行，那姐妹，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那对我也很重要，因为你确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理。那记住，圣经说，那你们装饰时，不要以贵价的珠宝、珍珠，以及带各种金饰为装饰，而要用和平、安静与温柔的心为装饰。那我刚引过这段的经文，这在主面前是极宝贵的。那我不是指那一点，姐妹。那如果你有一根的别针呢？那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如果你想带一根的别针，或你丈夫给你的小项链，或其他那这样的东西，那这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那这只是我的看法。那记住，我再说一遍，这只是我的看法。但我想问题在于是怎么看它，怎么对待的。行，问题是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当你一发现这种东西开始缠累你，那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但我想，如果你是戴结婚戒指，那我知道你们拿撒勒派的信徒，你们以往甚至不愿给戴结婚戒指的妇女施洗，叫我不相信有必要那样。 在圣经中，妇女也戴结婚戒指，它只是一些的小金属片绕在头上，有九片小铜片，那但这是显明他们是结过婚的。那我想这没问题，要是妇女想穿的让自己看上去端正整洁，那像个女士，那相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穿戴那些东西在身上是想炫耀自己，那你就错了，关键是你的态度。那你们姐妹还记得不久前这里发生所谓的丑闻裙子的事吗？那我想他们还会再穿出来的，他们可能会的。那现在他们是丢丑而不是丑闻了。那不久前他们打了一场比赛，那有个小姑娘和年轻女人参加，那当然老妇人也要那样做，那因为他们也想变年轻。我不是指你们姐妹，我是指着世界的女人。那他们把裙子的口开得很高，每次都会开高一英尺，然后穿着各种的内衣要显得漂亮。那他们上台阶时，内衣上的碎带或边饰或别的什么就会露出来。那你知道，那有个德美浸信会的女孩到我这里来，她刚领受了圣灵，她属于神召会，位于印第安纳的福特维恩，就是我结婚的地方。她是个很好的可爱的女士，她来找我，她说：“伯纳弟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好的，姐妹，什么问题？”她说：“你认为一个女基督徒穿那种的丑闻裙子对不对呢？”我说：“姐妹，你说的这件事儿我不太明白。”我说：“什么是丑闻裙子？”她就告诉我是什么。她说：“就是把衬裙露出来。”我说：“是什么东西在女人的心里边让她要把衬裙露出来给男人看呢？什么？那基督徒女孩干嘛要做这种的事呢？你能想象一个女基督徒会做这种事吗？那你瞧，对男人来说身子并没有多少的文章可做，那如果他半身赤裸着也不会搞出什么丑闻来。我不是偏袒男人，但他你知道的，哪个女人会被没穿衬衫只穿短裤或其他衣服的男人勾引呢？他的粗壮的身子看上去肥肥的，令人作呕，难看死了。那看外面这些的男人，小伙想，女人要是看到这种东西准会呕的。但是你要让女人也这么穿，那她是不同的店，你明白了吗？好的，那我想至于项链，那如果你戴的满身都是，那就像你身上带着磁铁走到医保前店去那样，那我想那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那样说，那不过那么做是错的。那如果什么最先使我对美国感到耻辱的，那就是有一天我在瑞士，那跟布莱特弟兄和我在那个洛桑市附近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我们在那里买到又大又好的牛排，那我这么大，大约0.7到8磅，那我想约合美元3毛钱左右，那我们过得像国王一样，那每天我们都到那里去，那人们都在那里喝酒，那里知道他们的水质不好，那我不会喝那种酒的，所以我就会从药房买了一个小罐子，那里边装着蒸馏水，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那我猜每个人可能都会说，那家伙总是带着自己造的酒，所以我就在拿在手上。那我们下到那地方去，就是卖牛排的地方。那有一天美国小姐驾车过来，那是一辆28型的雪佛莱汽车，一只狮子狗坐在她腿上，她带着狗进了餐馆。那两个女人身上带满了1毛钱店买来的珠宝，又大又长的东西，耳坠耷拉着下来，涂脂抹粉。他们两个都是50岁左右的人，跟我一样大。那你们会认为他们想变成15岁，但他们想做什么呢？他们想借着看后视镜来驾驭人生的路，回头看他们往日的模样。那基督徒不该那么做，基督徒不要试图成为过去的他，他不要看他往日的光景，他要注视他要去的地方。行，啊，不要在意你过去怎么样，你已经从那里过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那是过去的事。人若借着后视镜在人生的路上开车，他准会出车祸的。行在基督徒的路上也是一样，也不要回头看过去的你，要朝前看将来的样子。保罗说，忘记过去一切的事，向着标杆直跑，要从上面得招我来的奖赏。那这让我感到丢脸，他把那只脏兮兮的狗带进来放在桌子上，那这让任何人都会呕的。那他们用手逗着桌上那只狗，又用同样的手吃饭。服务员走到那里， 那嘴里咕噜什么，那我跟布尔博士走到我旁边，他转过头去开始大笑。我说他说什么，他说服务员说把狗抱走，那其他人说算了吧，他是美国人，由他去吧。换句话说他是弱智。我到过罗马的圣安吉罗教堂，那想想这一点，在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那在圣安吉罗教堂有个牌子说，美国女人请注意，在进入这地下墓穴之前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敬。天主教的教堂。行，问题，弗兰弟兄，地球爆炸和烧尽时，心腹会在哪里？会不会在一个地方，就像那些灾殃降下时以色列人在歌山地那样，当这些事发生时，心腹还在地上吗？如果是这样，会在哪里？那被提的时刻，所有的心腹都会聚在一处吗？地球爆炸时，心腹在哪里？那被提的那一刻，死人将被唤醒，和活着的人聚在一起，等候被提的发生。那但心腹，那瞧，其中一点是被提要在千禧年之前发生，当地球烧尽时，那是在千禧年之后和白色审判座出现之后。瞧，圣徒将安营在全地上，那是撒旦要上来围住蒙爱的城，神就从天上降下火和硫磺烧灭他们。好的，那这是经文说的。还有伯特兰弟兄，我相信女人应该顺服丈夫，但是如果一个女基督徒有不信的丈夫，他从没有来参加你的聚会，要他妻子做一些的事儿，如剪头发穿短裙，到一些不敬虔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女基督徒还要那样去顺服这人吗？请你解释更清楚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常问到的问题。不用，姐妹，你不用顺服这样的人，绝对不用的。为此你已经撇下了一切与神联合了。那问题是，如果那人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就仍旧做你的基督徒，但如果那人要你穿短裙剪头发做一些不好的事，那到不敬虔的地方去，那么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不被这种人所捆绑。圣经说，只要他愿意，或者这个男的愿意和你住在一起，那记得这经文吗？就住在一起。那对这些事我没有记下经文，因为我刚刚才拿了这些问题，那瞧，我偶尔拿出一张来还没有时间。但保罗说，若不信的丈夫有信主的妻子等等，那这样的信主的妻子和不信的丈夫仍住在一起，只要不与神违背就可以。如果他乐意同妻子住在一起，那他说去吧亲爱的，如果你要去做礼拜那就去，那我不想去，那我不信那个，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但你去就去吧。但如果他说你不能去做礼拜，那就是另一回事，你不用被这事约束，你已经为神跟一切分离了。伯纳弟兄，人瞧，人在接受这信息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离过婚还活着又再婚的配偶，他能当神的仆人吗？那瞧，那如果你要记下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和提多书一章六节，那我把经文记下来了，我要你们读一下，那作为这问题的答案。那人若想要得监督或传道人的职分或教会里的其他的职分，他只能有一个妻子。没错，一个传道人。那这都写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和提多书一章六节。那提多书一章六节，是的，没错。那注意，圣经说那人是神家里的仆人，只能有一个妻子。好的，亲爱的伯拉罕弟兄，大约十年前神临到了我，向我启示什么是爱的恩赐。那过后我祷告说， 愿的恩赐再次回来，临死前我还能得到吗？我丈夫会听到这道，会听从这道吗？我该怎么做？那这里面有好多的问题。那他说，那在这里他说我丈夫，那可见问这问题的一定是位女士。那他失去了起初的爱，行，他的灵变得冷淡了。那姐妹，那或许因为你还上教堂做正确的事，你并没有失去你的救恩，你只是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有一次大卫呼求主说，主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你仍旧是基督徒，但是你需要做的，姐妹，就是把你所知道的方法都放下来，来祷告寻求神。我丈夫会听从这道吗？我该怎么做？正如今早我说过的，那只要有咸味儿，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丈夫会观察你所过的贞洁的生活，不信的丈夫会因信主的妻子而在主那里成为圣洁的。只要寻求主，保持谦卑，不住的祷告赞美神，只要你丈夫乐意这样同你住在一块，就要善待他。给星期天聚会的，如果女人和男人犯了奸淫，那等一下我最好先自己读一下。同已婚的男人犯奸淫，悔改并照圣经与丈夫和好。犯奸淫的男人与那犯奸淫的妻子与那男人需要好好可以了。如果女人和已婚的男人犯了奸淫，悔改并照圣经的教导与丈夫和好，她还需要告诉跟她犯奸淫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吗？尽管这妻子对此一点也不知道，或者是那个男人有责任先去告诉他的妻子，还是根本就不用再伤害这个女人了？这事儿已经结束了，而且卷入这事儿的是朋友，那对于这种的事儿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亲爱的姐妹，你只能做一件正确的事儿。那我猜想你被卷进去了，或你所认识的什么人被卷入这错误的事儿中，因为你拿走了另一个女人的伴侣，并且和她有了性行为。那你这么做就从恩典里坠落了。那然后你悔改，只有你回到那个男人那里把事情弄清楚才算是悔改。你要做的事儿，带着你丈夫到那个男人那里去，那这就是应该做的。那圣经是这么说的，你该这么做。那不久前有个从路易斯维尔来的女士来找我，她是个年轻的女士，她曾和一个男人跑了，那后来她知道做错了事儿，就离开那个城，到很远的另一座城去，那改名换姓，跟另一些人住在一起。但这个男人追踪她，也到了那城告诉她，那她掌握了犯错误的资料，那他结果不得不继续和他保持同居的关系，不然这个男的就把他捅出去。那当他住在那里时，嫁给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说如果他不跟他同居，就把一切事都捅出去，威胁的。因此他不得不跟两个男人一起生活。他行了错事，而不是一开始就把真相说出来。他有一个孩子，现在这姑娘已经18岁了，不知道哪个是他真正的父亲。现在他进入了更年期，这罪追上了他。那他能做什么呢？那我说这，他说如果我告诉我丈夫，他会离开我。我女儿如果知道，他会自杀的。我说如果你把他藏在心里，你会下地狱的。我说你自己定吧。只有一件事能做的，就是卸掉你的担子，绝对没错，诚实。你知道，当那些的男人和女人过来时，那很多次在异象中，圣灵把他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事挖了出来。你们听过也看过，你知道的，瞧，圣灵又说出他们当做的事，他们说可是我已经与主和好了，但是你还亏欠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你要去告诉他。没错，你该向他们承认。那这个人，他若是那个犯错的人，那他已经做过那事，他要去找他的丈夫。那你要洁净你自己，姐妹，因为你犯了奸淫，得罪了你的丈夫，你去找你丈夫，在他面前洁净你自己，然后你和丈夫到那个人那里去，在那里洁净你自己，你就洁净了。如果你丈夫要和你继续的住，那这取决于他，他不一定要这么做，但他若要是和你住在一起赦免你，那么你就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做个真正的女士。但如果他不原谅你，那么这是他自己的事，他可以休掉你，绝对是的。 但是那个与你有性行为的那个男人，那他该去找他妻子，带他妻子回来找你，你做你的那份，那现在他该做他的份。行，第二个当时，这个与那男人有性行为的女人带着她丈夫去找那个男人承认这事，那把事情了结，那另外那个男人也是已婚的，那他要去找他的妻子，带着妻子到这个女人那里，那么一切就都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样事就解决了。但若不是那么做，你仍然是有罪的，在你心里你仍然被定罪。不久前有个女的来找我，她说那我伯南弟兄，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她已经花掉了几百美元用在心理医生的上面。我坐在房间里看着的是美达领她去的，她坐在那手里那样搓着手帕说，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爆炸似的。那诸如此类的话就坐在那，我说那发生过一件事，那在你生活当中你在某处做过某事？她说猫没有，我是主日学教师。我说好的，我说我坐在那儿注视了一会儿，我说我看见一辆绿色的轿车，你和一个金发的男人在一起，火车差点撞到车。她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说那是你丈夫正在部队里。他开始哭跳起来，他说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事儿，只要这事儿沉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说很早以前我就在神面前认错。我说等一等，你并没有做错事得罪神，你是做错事违背了你的婚约，你要到你丈夫那里先把这事了结了。他说他会离开我的。我说反正神已经离开你了，那所以你要哪一个离开你？我说去跟他讲吧。他说我他说他会离开我的，我已经有两个孩子。我想我能告诉你就是这些，心理医生从没有把这事给你揭露出来，但圣灵把他揭露出来，而且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你。他说的确是这样，他说可是我不能告诉他。我说好吧，很高兴见到你。我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他又返回来，美达说他想要再见你。那我走过去，我说你要什么？他说伯纳弟兄，我不能告诉我丈夫那事。我说你丈夫是个黑头发的。不是的。我说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向你的承认。他说哦，不会是我丈夫。我说你最好去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说你认得某个穿粉红色裙子的女人吗？他在某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做工。他说认得。我说人们不是叫他某某某吗？不是的。我说两周前在一棵山毛榉树下，他们坐在一辆棕色雪佛兰小车里，车牌如此如此，干着同样的事。他说不会是我丈夫。我说好不去带他过来这儿。他走了几分钟后他们返回来，他说这是真的。我说你们瞧，现在去跟神说吧。首先当你来到祭坛前，要记住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先把事情解决正确了。只要另一个当事人犯的罪没有告诉他妻子，这个做妻子的已经接近自己了，那这就取决于他跟他丈夫。但另一个人和他的妻子也要来洗净这事儿。那你不能不管你做什么，除非你把他洗净了，像幽灵一样缠着你的一生。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清洗的，就是认错。哪怕他会剥掉你的皮，你要去做的，说出实话，那么事情就解决了。Amen。在磁带上我可以听到很多人说那是错的，但你试一次看看看是不是错的。好的，给星期天早上的问题。那对不起，那这时候是即刻领受圣灵和圣灵的洗有什么不同？那人会说方言吗？若不总是这样，那有什么外在的彰显可以知道呢？那你能想象一位母亲生孩子时却不知道吗？她肯定是失去了知觉才不知道。所以你也不可能领受了圣灵却不知道，必定有什么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了，瞧，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你，你的整个的系统，整个属灵的系统都被更新了，你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正如圣经所说的，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是知道的。那你说伯纳弟兄，那么你不相信一个人领受圣灵时他该说方言吗？这不能证明他得到了圣灵。我愿我教会的每个成员都说方言，我愿他们都说方言。那我相信，那如果你向神求，神必应允你。 但让我告诉你们，我知道很多人说方言却没有得到圣灵。一个真实对待自己和会众的牧师绝不会这样告诉他的会众的。魔鬼能够模仿那个。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当作祭物，我若晓得道的一切的奥秘，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做这一切的事等等，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有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然后他又说，等那完全的来到，或者说等那完全的被知道了以后，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有个问题是问到这一点，那我希望今晚能够解答的是有关七印揭开时所发生的事。我想可能在这问题上你们能够明白那点。伯拉罕弟兄，我们该怎么办？有样东西困扰着我，问题使我无法摆脱出来。去年秋天，我梦见我迷失在白沙里，天气越变越暗，我找不到出路。去年秋天以来，这梦一直困扰着我。现在我好像是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我儿子 Irvin 和妻子也出现在梦中，现在他们也处在黑暗中。我们都处在绝望，我们都处在绝望中。我相信神会向你显明现在我们心里所想的。女士，那好的，那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犯错或犯罪，请告诉我们，我们想要改正过来。那我不认得这位女士，但是那我觉得如果你在，女士，那你的难处是这样，你允许了什么东西发生在你身上，它使你很紧张。因为在白沙里，它代表纯洁和公义。然而你容让魔鬼撒旦把一个东西放在你的里边，你的梦证明什么事儿没有，你只是很紧张。因着你的紧张和顾虑，导致家人也跟着紧张起来。不要再紧张了，认领神赐给你的权利。你梦的解释证明你是在白沙里，一切都没问题。那是因为你自己紧张，你让家里一个成员紧张，那就会传给另一个，又传给另一个，那接着你们都开始忧虑，那一直这么忧虑下去，那家里一个成员对某事有忧虑，就会影响另一个，一个影响一个，那你知道接着全家就得忧虑了。这是撒旦干，如果家里人喜乐，其他也跟着喜乐，这样每个人就都会喜乐。那试一试，你们做孩子的想办法帮助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的你们当想办法帮助孩子，不要那种死气沉沉不信的灵围绕在你身边。你们是基督徒，是从神的灵生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拥有神所赐的各种的权利。圣经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儿你们都要去思想，不要去想错误的事儿。那姐妹，我想这就是你的问题，亲爱的姐妹。那我可以在这里上讲很多，但是还剩20分钟的，照我所许诺的，那我要多答一些问题。如果答不完，就把它放回桌上，下次再答。有人说，伯拉罕弟兄是那人子，我认为那火柱才是人子。我错了吗？那这是个好问题，非常的好。但是我不是那一位人子，而是一个人子。那这是很不同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人子，神的儿子，人子，大卫之子。那这个人问这问题的原因可能是，那有人说，那因为人们把我看作先见，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那这里有问题，讲到这点，那把我批评了一通。行，那当我读这些问题时，你们会看到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问题的。那直到我明确的被引导去做什么事儿，我才说出我该说的话。但是那个时刻还没有来，所以我不是那个瘦高的人子，我没有自称是他的先知， 我很多次那这么说呢，当时我并没有想要这么说，在磁带上听到我自己这样说过，但有时我这么说，因为你们若换一个术语，那在英文的术语中，先知只不过是传道人，那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看一下字典就知道了。瞧，在英文字典中，先知就是传道人，但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中，先知是指先见，一个能预见和预言诸事的人。但是那英文的翻译，先知就是先见，所以那我愿意人叫我是你们的弟兄，而不愿意人叫我别的什么东西。我是你们的弟兄，你们称我比尔弟兄或巴拉汉弟兄就好了，或随便你们怎么称呼都行，那没有关系，你们信什么就自己守着，明白吗？那另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呢？那我在这些事上讲注意的太多了，那忘记的问题问什么了？其中一个是我是那人子吗？那我相信是这样问的，我是那人子或那火柱是人子吗？不，那火柱是那高抹的，那火柱，那这看来对你们有点深，那除非你们是有人是神学家，那像维尔博士，那弟兄可能在这儿，那还有从阿肯色州来的一些的牧师，还有我的好朋友，那他们可能都知道，那火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罗格斯，罗格斯实际上就是神一切丰盛的属性。当神成为一个可见的形象出现时，那是伟大圣灵的恩膏所行的，他从天降下到地上来，那是神是父是曾在以色列人上面的罗格斯，他是圣洁的，不能容忍罪，在伊甸园里必须有血祭才行，是曾在以色列人上面的罗格斯，后来罗格斯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罗格斯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他就是那赎罪祭。那时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后来神以人的形象降下来救赎人类，把人和神带到一起，天和地彼此的拥抱亲吻。当罗格斯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神和人彼此拥抱，好像父与子。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对不对？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和升天后，他的身体被提上去坐在神的右手边。那我不是指神有右手，神是个灵，但是在右手的意思是在神的权力和权柄中，那在那个名里面，天上一切都要照这名来命名，都要服在这名以下，地上一切也要照这个名来命名，并伏在这名以下，这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基督。那这罗格斯在他里面，那是神的灵，是那高抹者，借着宝血成圣的恩典，把许多的儿子带到神的面前，受同样罗格斯的高抹。那在五旬节那日，火柱降下来，并且分开落下来，有火舌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不是他们的舌头，而是有火舌落在个人的身上，是蒙拣选的一群的人，被这火柱所证实，显明神已经把自己分开进入人的里面，你明白吗？神这个道 Logos 分开自己进入人里面，神不是在一个人里面，而是在他普世的教会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更大。那我知道英文钦定本说更大，但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神把自己限定并安装在一个人里，即耶稣基督里，但现在他把自己限定并安装并装在永生神的普世教会里。此时神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说话，他也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也在英国，无论信徒在哪里聚集，那里就有他在他们中间。那在耶稣受死埋葬升天以及圣灵降临下来以后，那保罗就是从前的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被火柱所击倒，就是道罗格斯，因为犹太人从不会叫那火柱为主，除非他知道那是随着以色列民经过旷野的同一位的道 Logos。 行，那不是人子，那是罗格斯。那我们带着敬畏爱和尊敬这么说，行， 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末日也是一样的，好像在罗德的日子或者罗德在索多玛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再次显现他自己，那显现他自己，那在这末日，那在耶稣身上的罗格斯回到了火柱的形式里，再次降临到地上，要那我本想说点什么，但我注意到就磁带，那你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信，那这没什么两样，他们不会信的，但我要略过去。但降下来是为了好像做一次调查的审判那样，那这个伟大的火柱甚至被科学的照相机准确无误的证实了，今天他临到地上，那张火柱的照片挂在那里，我相信还在那里，是吧？那还在，那他被最好的科学方法证实了。乔治·联邦调查局的指纹和文件部门的头头他说，伯纳姆士，我自己也称他是心理学，但是那光线射到镜头上，我把照片放在紫外线底下检查了四五天，发现是光线射到镜头上，而这镜头是拍不到心理学的，那他被验证了。接着注意这火柱所行的事儿，他在我们中间证明是曾住在巴勒斯坦地的同一位耶稣所行的，在他身上同样的圣灵已经借着一个身体而临到，最后他还要再次回到头上去，这头很快就要来认领这个身体。阿们，这头正临近这身体，你明白了吗？那将是神的儿子，人子，大卫之子，自有拥有的，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我陈星，我不是他，我是他的仆人，那火柱不是他，那是以圣灵形式出现的，瞧，曾在人子身上，现在临到，要恩膏许多人子，带回一个事工，与他所说要发生的事儿完全一样，以便着头和身体的其他的部分可以联合到一起。那正如以诺所建的金字塔那样，那我们发现在那金字塔上人们从未放上那块的亚顶石，为什么？那亚顶石还要再来，在金字塔上有七个台阶，那有一天我们走完那七个台阶，我要指给你们看，这位经文实在是完美的吻合。那如果你看一美元的纸钞，图上有一块大的亚顶石，一只眼睛，写着伟大的印，它会来的。那注意那些的石头，这里有人到过埃及的金字塔吗？请问你注意到没有？那后面有一些手举起来了啊。好的，那些石头完美的放在那里，那在顶上，那最顶上有像炮塔的东西，但那块石头放上去后就像一块大的钻石，与底座相吻合，简直是天衣无缝。那块亚顶石与最底下的基座并不吻合，与第二或第三层的基座也不吻合，它只与最顶上的基座吻合，因为整个的建筑都连得合适，与亚顶石相配。只等到教会信徒的身体和现在的事工与他从前所行的一样时，那时耶稣他才会来，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够完全，他们被令要拥有这样的事工，以兴起路德、卫斯理以及历代的信徒。当这事儿发生时，当那些的鹰聚集在一起时，吃手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那答案就在这儿。那这有多完美。那我希望已经回答了问题。伯兰弟兄，说方言或说预言的恩赐会被撒旦利用在一个拥有圣灵的人身上吗？那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不是吗？这里先生，那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你们注意到了，在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那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那问这问题的人没有签名，那只写神祝福你。 在哥林多前书14:29，我们发现教会里任何一种恩赐都需要先被辨明，让你们需要观察，因为邪灵会趁机溜进来。要记住，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同样的雨使麦子成熟也使败子成熟，是同样的雨水。多少人知道这点？那这点该会让你看清楚骨蛇的后裔了。那个孩子是怎么来的？那我想在结束前从这里拿到那问题，但是没找到，所以那孩子怎么会是骨蛇的后裔？那瞧，那神有一个律，那论到这一点，在那赐生命之灵的律当中，你需要观察，因为撒旦会趁机溜进来。那保罗说，当有什么东西启示给某人，在他说给教会听之前，至少要得到两三个人的辨明。那在这里我要把这点讲出来。那我看到，那我想我的弟兄朱尼尔杰克逊基本不在这，但有人取笑那些离开这会堂到杰克逊弟兄教会去做礼拜的人，说他们是去那帮的死鸟当中。你们这么说不感到害臊吗？无论是谁，如果你们是我在基督里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害臊。不要做那样的事儿。朱尼尔杰克逊是我的弟兄，唐鲁德尔弟兄是我的弟兄。瞧，这原因是我想把这教会纳入一定的次序中，那我回来后要看看能否使一些的恩赐得以彰显，但我一半的人走了。因为当你开始要讲道传福音或做其他的事时，那会搞到一个地步是你无法传讲，那除非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有人把方言翻出来，但有一半甚至成为应验。那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翻方言，但他一定是直接给教会的信息，而不是向主快来了或其他什么，那些没问题。但正如耶稣说的，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一定得是某个信息，就去告诉某某弟兄他做过某某事，或乔去告诉某某弟兄和姐妹他前几天在那里做了某某事，违背了他对丈夫的婚约，犯了罪。那除非他改正过来，不然圣灵就要把他剪除。那这样你就得到了主所说，然后若有罪进来，这时我们的教会就好像亚拿尼亚和撒弗拉进来的时候那样了。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稳固的教会。你说哦，巴兰弟兄，那有个人我告诉他这点，他说像你总是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很难堪。我说我不也是在众人面前面对那些我一生从没见过的陌生人吗？但我有信心并坚信，那差我来能做这事的神，他从未有过错误，也必不会有错误，只要他是从神而来的。没错，不单是说方言和这类的事儿，我相信得到这些恩赐和说方言的人，如果他们是真实无伪的基督徒，也对此感兴趣，他们可以聚在一起说方言和翻方言，看看他们可以做什么以促进神的国度。他们有自己的事工，但是他不适用在这里的会众中，因为要考虑有罪人在这里等等。圣经说他们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有时人们对这种恩赐太随便，那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这种事儿。那但我只不过是暂时由着他们去一段时间，我是要留意的。那我告诉弟兄，那这里有见证人知道这点，我说由着去吧，不久我们就会知道是不是出于神的了。如果他不受管教，那就是私自了，圣经绝对是这么说的。当管教的事儿来到时会怎么样呢？那很久以前我岂没有告诉你们吗？想问问这里的牧师，他说这该怎么办？我说先由着去吧，他们是孩子，我们不能论断。但当他来到神话语面前时，你再看他对还是不对。那朱尼尔杰克逊就有权利不同意这点。那他要他的教会，那会众都想在会众说方言或做别的事儿，那这是杰克逊弟兄的麻烦，但这取决于他。不过朱尼尔杰克逊弟兄相信这信息，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到那里去的人并不是什么死鸟。朱尼尔·杰克逊弟兄是一位属神的人，我全心的爱他。他今晚不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全部的把话说出来。那还有党鲁德尔，那我想党今晚不在这儿，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教会活动。但如果我看到有人到这教会来，那又走出去到鲁德尔的教会去，或到帕内尔弟兄，或这里的任何一位弟兄那里去，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是同享神国度的国民，那我会非常高兴的，甚至不知道要做什么呢。我会说，主啊，愿你再次充满后面那个人，愿祝福倾倒出来，充满那个人。我喜爱你，我乐意看着这些的孩子们能够得到祝福，他们是我的孩子。那 JT 弟兄或其他弟兄用不着像我那样相信，他们用不着那样。正如今早我告诉你们的，我甚至不能同意我的妻子，那或者他不同意我。
那要是我们坐在桌边朱尼尔，那他吃苹果馅饼，我吃樱桃馅饼，会怎么样？那弟兄，我们俩都吃馅饼，我们俩在那点上能够保持一致，那我们俩都传讲同样的福音。他教会的，那你知道彼得和保罗也有不同意的地方吗？不是在教义上，而是彼得的行事方式，他们在某点上有一些的小的差别，但是从来不使他们分开，他们还是弟兄。像我们肯定也会有差别的，我不同意神召会，我不赞同他们的体系，在神召会里有许多宝贵的弟兄。我不同意一神论的教义，但他们很多人是宝贵的弟兄。我不同意浸信会，不同意长老会以及他们的体系，但在那里面有真正的基督徒。那不是怎么的，那今天下午收到一封电报，我把它忘了。那是一位弟兄，浸信会传道人，他说很久以来的一直寻求能达到一个地步，使人都能够尊重神，而不是彼此讨好人。有宝贵的弟兄来这个教会，他说我要带你去这样一个地方，他渴望来到这儿，因为浸信会的信徒瞧他们分散在各处，我不赞同他们的体系，但我肯定爱那些的会众，所以不要那样议论弟兄。那论到这些恩赐，你们必须要留意，要注意他，撒旦会模仿任何的恩赐。瞧这些的披头四，现在他们就在模仿神的医治了，肮脏污秽万臭从地狱生的。瞧这但以理是火窑里那第四个人吗？因为他是那时代的先知，不，那是耶稣。第四个人好像神子，那我不认为那是先知，因为他曾在狮子坑里，但我不相信但以理会在火窑里，那我很难相信。那你可能是对的，但这仅仅是我的看法。伯兰弟兄，在创世纪六章十二节，神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经文是指着离婚和结婚说的吗？如果是，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8到39节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他不也是说到同样的事吗？伯兰弟兄，在千禧年期间，当基督在地上作王的一千年里，还会有孩子出生吗？或那时地上还会有罪吗？那时地上的人还是血肉之体吗？那我要尽快来读这些的问题。那在创世纪六章十二节，神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行为，是的，那是指结婚离婚等等的事。那圣经说好像挪亚的日子人又娶又嫁等那样的事，这是末世的其中一个迹象，只是其中的一个。那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做，我也不能说这是末世的证据，那就如我不能说讲方言是圣灵的证据那样，那这是真的。那个时刻一定会来到，就是人又娶又嫁好像挪亚的日子，但同时也有很多别的事跟着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迹象。那说方言是圣灵的其中一个迹象，但并不是圣灵的一个毫无错误的迹象，就是女人和男人结婚离婚再婚等等，这不会是唯一的迹象。如果这是唯一的迹象，我也不能说的是，只要别的东西会随着说方言或其他的字而来，那么共同构成的是，那在基督作王的一千年里还会有孩子出生吗？那这也是我心里的问题。那前几天我告诉过你们，我不知道，整件事看起来好像是那样，又好像不是那样。那么尽我所知道对你们诚实，那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神若启示我，我就告诉你们，要等候，必须是来自神的。那你们是我的孩子，我无法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会是这样或不会是那样，我无法说。那时地上还有罪吗？没有，地上没有罪，撒旦已经被捆绑。那时地上的人还是血肉之体吗？是的，先生，我们在地上将有荣耀的身体，能吃能喝，建造房子，那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那生活一千年，那是新妇和新郎的蜜月。伯兰弟兄，在马太福音12章32节，耶稣说，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指什么意思？请为我解释一下这些的经文，谢谢。那这应该是一个男子的名字，他是个传道人。好的，弟兄，那你是个神学家，我不是，但我要这么说，耶稣说 凡说话干犯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换句话说，那把经文其他部分放在一起，就是各种各样的罪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亵渎圣灵就是取笑、论断、嘲笑的那等等的这些的事，那这时你就越过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那如果你看到圣灵，比如说要是圣灵降临下来辨别人心的意念，像他常做的那样，如果那是圣灵而你不信他是圣灵，就走出去取笑的、论断的，不管你曾做过什么，那你就完了。你不能那么做，那正好说明你不是属神的，因为神的种子在人里头，他不能够犯罪。罪是什么？不信。当他看见道德已彰显，他就会信。那只能这样，叫只有一种的罪，只有一种罪。多少人知道这点？那就是不信。没错，犯奸淫不是罪，抽烟不是罪，说谎发咒这些不是罪，这些是不信的表现。你做那些事因为你不是信徒。没错，所以你看，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管他有没有做什么，从一开始他就被定罪了。是的，伯南弟兄，对于年轻未婚的没有说什么，那剪头发有错吗？我想是个女的问的。有的，错的。是的，有错。任何女人剪头发都是错的。那这是个很短的问题，你们困了吗？好，那我们要尽量快一些。那我真想能拿到那个苦舌后裔的问题，请为我儿子祷告。那这是个祷告请求，那我先把它拿起来。那下一个是弗兰弟兄，女的若有健康的丈夫和孩子，那女人可以在公共事务部门做工吗？我是替别人问这问题的。那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无法说，但是我有这种感觉，让我这么说吧。我相信，那如果我是女的，那我知道丈夫又健康，又一份好的工作，我相信对我来说，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是件很愉快的事。那照顾我的孩子，那抚养他们，那教导他们爱主。那如果做完该做的洗刷等家务啊，还有时间，那我想我会教导孩子如何的服侍主。那如果你有什么债务或别的，那想帮助丈夫还清或其他你必须要做的事，那么我想你能帮助他是很好的。那你活得像个女士，那我想这很不容易。那明智的男人都不会让他妻子到一群粗俗肮脏的男人堆里边去做工，但如果那个妇人非得去那里做工，那我想她丈夫应该知道，那她是个靠得住的真正的基督徒，是个值得信赖的女人。但是那至于说她不该去做工呢，我不知道，其实没有经文能够支持这一点，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但我想女的若想做工，那她想要去做，那我肯定反对女人在那些的办公室里边做工，那四周围都是一些的生意人打情骂俏专开下流的玩笑，那一个洁净的好女人坐在那儿，那所有那些有脏的臭的东西在耳边环绕，那我反对这样。我想你应该从那堆人中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能够持守自己的正派，那尽力帮她丈夫做些事儿来付清账单，给孩子买衣服上学或付清账单或类似的事儿，那她想去工作，那这不是主说的，因为我找不到经文支持这点，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是不对的，那因为如果她只想出去做工，只是为了到处乱跑有更多的钱花，到处跑逛酒吧或抽烟的喝酒搞些乱七八糟的事，那我认为她不该那么做，那我认为应该待在家里做个女士照顾她的家。如果耶稣第二次如果人再婚而双方都是离过婚的，那悔改就足够了吗？或者他得结束那婚姻关系才对？如果人再婚而双方都是离过婚的，那我想我解答过这个问题了。解释的那已经答过了，那双方都那会众，我希望我们还不用把这些事儿讲透。那我一些朋友坐在这儿，是这里的会众呢，我知道要把这点说出来简直是要我的命。 但我必须得说，瞧，世界正处在这样的败坏之中。那有些可怜的，那女人犯了罪，嫁给某个酒徒之后就分开了。那有可怜的，男人娶了街头的妓女，那却不知道。那然后他们一生就都被那个女人或那个男人给捆住了。那是很恐怖的事，婚姻是件神圣的事。那很多时候，那些不信的孩子跑进来干那些的事，过后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我相信，如果主允许我解释一下离婚与结婚的事，那该怎么处理？我相信整件事就会搞清楚的。我们看到，那为什么我们卖不掉房子呢？谢谢，傅言，我们为卖房子的事儿祷告进食了，还没有结果。那，瞧，弟兄或姐妹他没有签名，但无论是谁，那你们正想卖掉房产，那已经尽力而为了，你们想卖掉的，可是为了买更大的或想做别的事儿。那我不知道，如果你的目的是对的，那你正想买一栋房子，或者你多了孩子或什么。你要为他们买更好的房子等等，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我想这么说，如果你要卖掉它，你进食了，尽力要卖掉它，你就把它交托给主，忘记这事。瞧，因为这可能是神，那你可能要搬到别处去，也可能是不对的。瞧，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信靠主，你肯定是的，不然你就不会进食祷告。瞧，所以我会把这事儿交给主，说到主啊，你要我们卖掉房子的时间一到，求你差点买家，那么这事儿就交托给主，将你的手拿开，不要再去理他。那我相信他会奏效的。那我该在这里加快一点了，因为我可能会超时了。伯纳弟兄，女人卷头发对不对？啊，我已经讲过了。那是的，不管怎么样，头发留长就是了。瞧，那我这我不是在跟你们姑娘们开玩笑，瞧，这是实在。那你们想要知道，所以就问我。那你对我信任，不然就不会问我这问题。我也信任你姐妹，所以我告诉你这些，我相信你会去做的。我没有经文可以支持这点。那如果你没有漂亮的卷头发，那作为女人，你想让丈夫、男朋友看到你漂亮等等，那才去卷头发，那无法告诉你可不可以卷头发。或他们所谓的染头发或别的什么，那对此无法说什么，这取决于你，明白吗？那你只要求问主，那该怎么做，他会告诉你，因为我只能用经文来解释这些的事儿。行，请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3:8-12，既然这完美的道已经恢复给教会，那么这些的经文应验了吗？我想我刚刚讲过这点，对吧？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保罗说，我若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做这一切的事，但是当他完全的来到，那除了神以外还有什么是完全的？没有，先生，神是那完全的。太初有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仍然是神，是的。那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伯纳弟兄，剪平头有错吗？那我猜这应该是个男的。那我希望是。那有些女人也那么剪，没错。那我在这里当狩猎管理员的时候，有一次我搭上巴士，那从这里上车，我坐在那儿，有人正在说话，那戴着电焊工的帽子，我就跟他交谈，他正准备要抽烟，那电焊眼镜像这样架在头上，那车正开到斯德斯堡附近，我坐在那里跟这人谈话，那他说了一些事，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拍他的腿，那我说，伙计，这简直太可笑了。那我那样坐在那儿，那正对面坐着一个女的，那他说，哎，我说路德，你打算？那这女人穿着工装，块头又大又魁梧，像个男的，坐在那抽着烟，那鼻子喷出烟气，我还以为她是个男的呢。她正在讲，有电话掉下来打到某人的头，就把那家伙给击倒了，然后就开始笑，我也跟着笑，还拍她的大腿，我还以为是个男的呢。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你看不出她是个女的。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所穿戴的是可憎恶的。我看到，罗弟兄，如果你想短平头，那我告诉你，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自然就会有了。那我不是指这个意思，伙计。那如果你相信伯纳弟兄告诉你的是真理，那愿神祝福你的心。那我想，神没有说男的该怎么剃头，那只要他剃了头，那就可以了。如果他让头发长长像女的那样，那圣经说，男人若长头发是他的羞愧。但是只要你有头发，你又是孩子， 那我知道，那我对这点笼统的说过，那你们就那好像那些的小流氓们，他们剃着那种的短平头，那大家都像那样剃，那都是这样剃，但我只是这么说而已。瞧，我想只要男人剃了头，神并不在意他是怎么剃的，因为他的头是神，但女人的头是男人，因此他就如果他剃了头就羞辱他的头。一个羞辱的女人应该被休掉，被抛弃，对不对？所以女人若剪头发，照圣经，她丈夫绝对有权利把她休掉，她是个羞辱的女人，活在错误之中。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这是圣经说的。因为羞辱她的头，人不应当和羞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伯兰弟兄，当以赛亚对西安的女子说话时，那我想对什么什么说话，应该是轮到才对。当他论到应该是论到才对。当他论到西安女子时，说到那些的荷包、卷发、光秃、代替美发等等，这些能用在今天吗？或像有人说的，旧约已经没有效了。旧约一直都是有效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效的。亲爱的先生，从旧约到新约，唯一不同的就是放大了。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是指行为上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那这包含的范围要大得多了。那我得结束了，朋友们，时间已经有点迟了。那多一个问题都显得长的，那让我来看看还能答别的吗？让我来看看。伯兰弟兄，妇女该怎样的扎头吧？那再说一下，你爱怎么扎就怎么扎。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叫愿女人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我要扎好头发，讨神的喜悦。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谢谢你。愿神祝福你，请为我们祷告。那这人签上了他的名。那沙伦，那是的姐妹，愿神祝福你，能留多长就留多长，姐妹。那是个小女孩，那神祝福你，亲爱的，很好。继续，你继续吧。心腹被提后，所有愚拙的童女都会得救吗？或者他们都失丧了？不。那瞧，心腹从地上被提后，外邦教会的一切就都结束了。神的灵离开地球，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那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换句话说，那至圣所就是大律师站着为罪人辩护的地方，都冒着烟。基督离开的至圣所，他作为中保的日子已经结束，那被提来到了，他离开至圣所，上前去拿救赎的书卷，认领他所赎回的一切，不再有中保的工作。那多少明白这点？那我在其中一个印里讲过了，是的，其中一个印里，我相信是的，基督上来认领他中保工作的成果。那等一等，愚拙的童女会得救吗？不，临到她的都会在现在临到她。那个时间过去后，她就进入了那种的状态，那她就一定会进入大灾难时期。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了那完全的赎罪祭。她是个信徒，自称是信徒，但她必定要进入大灾难时期。圣经说，龙就从口中吐出水来，要与她其余的人征战，那将是个何等的时刻。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一个时刻，挂名的教会如此饥渴的要得到圣灵的喜。那我给基督教商人会讲过，他们经常是些的长老会、路德派的、天主教、基督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安息日会、浸信会等几百个教会的信徒，他们各个教派聚在一起想要得着。行，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请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教义。但你们知不知道圣经说，当这种事发生时，结果会是什么吗？时间结束了。瞧，有十个童女出来迎接新郎，那一半有油在灯里，另一半是没有油的，那是由死去的一部分人和活着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五个是聪明的，那当呼喊声说，看着新郎来了，他们就都醒过来收拾灯进去赴婚宴。但愚拙的童女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掉灭了。行，请分点油给我们。那他们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当那圣旨宣布时，说新郎来了，每个人都想快快做好准备。这岂不是文字写在墙上的那一刻吗？哦，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喜，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等等。 但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聪明的进去了，他们则留在外面，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那这里有个很美的问题也跟着来，谁是那个进到婚宴中却没有穿礼服的人？那所有这些问题都跟这个紧紧相连。可以把十一奉献拿给个人吗？还有基督徒应该工作吗？他肯定要工作的，一个基督徒必须得工作。把十一奉献拿给个人，那就要看那人是谁了。行，没错。那在希伯来书七章讲到旧约头一次的十一奉献，那等一等，我相信这是第二个问题。哦，不是，那这就写到说给伯拉罕弟兄的两个问题。那在希伯来书七章，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后，他遇见麦基洗德拿十分之一给他。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仁义王，那他不是别人的，是神自己。行，但是当你拿出十分之一时，你事实上从哪里得到食物，你就在那里拿十分之一。主说你们要将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对吗？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劝那些不纳十分之一的男男女女 来接受这段经文。我可以一直站在这里讲到明天早上，告诉你们当我看到这经文时是怎么做的，当时我又是什么样的条件。但我尽力的忠心纳了十分之一。那当我从这里的教会或其他的复兴会中拿到钱时，那我拿出更多，我纳十分之一。那后来我把它拿给传道人，把所剩的拿给传道人。那当我无法那么做时，我就这么做，我自己留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给神。那后来法律告诉我不能那么做，那我必须，如果那么做，给出的那些钱就要扣税。那后来我就把钱拿到海外的宣教事工中去，自己只拿一周$100的工资，然后从中纳我的十分之一。是的，先生，我相信要纳十分之一，它是神的其中的一个祝福，并已经证明是一种祝福。你说那是旧约要求的，它也是新约要求。是的，先生，亲爱的伯拉罕弟兄，如果某个孩子是非婚姻生的，这孩子会得救吗？或会进入被提吗？得救啊，肯定的。那我相信孩子会得救的，这孩子对他的出生无能为力，这是真的。那关于被提，那得救我要说会得救的，但说到被提，只有预定的种子才会进入被提，但我不相信淫乱生的是预定的种子，明白吗？那我相信那孩子会得救，他本身没有权利选择，这是件可怕的行为和恶事。但是在旧约里，那若有孩子是私生子，他甚至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直到时代400多年，那个咒诅太大了。想想这一点，一个无辜的孩子，他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孙，想一想，这孩子的曾曾曾时代的曾孙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没错，但你看，过去没有什么够强的东西能够赦免的罪，旧约牛羊的血不能够赦免罪，只能遮盖罪。但耶稣基督的宝血把那罪分解了，现在不同了。当耶稣基督的宝血进来时，就不同了。伯拉罕弟兄，我们想尽可能离你讲信息的地方近一些，我们该搬到亚利桑那或杰弗逊维尔吗？随便吧，哪里都行，你自己定吧。我真的爱你们，我不在乎你们去哪儿或做什么。但现在顺便说一下，我相信我会来杰弗逊维尔。如果你一定要搬家，那我会来杰弗逊维尔。那我相信我在这儿比亚利桑那更长。好的，伯拉罕弟兄，现在对罪人传福音已经太迟了吗？不，你心里不要那么想，弟兄。继续建你的房子，继续做你能做的事，继续做你的事，直到你被呼召离开。第二个问题，得救的人和罪人要分开敬拜吗？得救的人和罪人要分开敬拜吗？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那如果你是指外面的那些的罪人，那你到处都可以敬拜神。但我想，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怎么能有教会呢？ 因为罪人来教会坐在基督徒的旁边，除了与罪分开，永远不要与罪人分开，尽量多得一些的罪人，但不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得救的妻子该拒绝与丈夫同房吗？如果他是个罪人，不先生，不先生，那是你丈夫，你那么做会使得离神更远的。行，是的，弟兄姐妹，你嫁给他，他是你的，你是他的。伯兰弟兄，无效婚姻是什么意思？人还可以自由结婚吗？或这个这是离婚的代名词？我想在这一点上得到一些的帮助。是的，他们已经结婚了，只要他们有婚姻的誓约就算结婚了。就一个男孩，如果他在正确的信心下向一位姑娘承诺要娶她，他就有义务娶那姑娘，这就跟他已经娶了她一样。法律所做的唯一件事就是给你一张书面的权利证明书，是你们可以住在一起，避免成为事实婚姻的丈夫和妻子。但当男的告诉你的说，亲爱的，我要娶你，我要你做我妻子，你愿，那他就算结婚了。你的誓约是神圣的，这誓约已经为你们证婚了。没有哪个传道人、婚姻注册官或什么人能跟你证婚。你对神和那男人的誓约已经为你证婚了，那当你答应时，你就算结婚了。瞧，你说哦，伯兰弟兄，这是，那你说你只照圣经来回答问题，那你要看这方面的经文吗？如果要请举手，那我们只剩下七八分钟了。好的。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她许配的丈夫已经叫她丈夫了。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已经结婚了，他已经答应他了。那这个姑娘呢，如果你答应要嫁给那个男孩，你就有义务要嫁给他。如果你放弃那个义务嫁给另一个人，从那时候起不管怎么样，你就是生活在淫乱中。注意，同样男的答应女的要娶她也是这样，不要对任何人海誓山盟，除非你有意能持守她。记住，圣经支持这点。约瑟答应要娶玛利亚，神说那就已经算了，那就已经算数了。读一下旧约有关这方面的律法。照旧约的律法，如果你答应娶一个女子，而你却娶了另外的一个，那你就犯了奸淫罪，就要把你赶出营外。是的，先生，你若答应娶那个女子，你就得持守那个誓约，她是个圣洁的器皿，她要把小生命带到这个世上来，所以你若答应她就得娶她。对监狱事工和做见证拯救灵魂这样的工作来说，是不是已经太迟了？还有人当卖掉他所有的一切吗？因为主很快就来了。那你怎么我希望我没有说过什么使你那么相信。我说过，如果有请原谅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只要不要随便猜测这些的事儿，继续去做传福音，做监狱事工，得到每一个人。不要，那你瞧，很久以前，大约五六十年前，有基督福临安息日的信徒，我在那份使者月刊上读到过。那我是在一个箱子里拿到的，很大的一张使者月刊，说到人们把旧的名称弃掉，在成为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之前，他们被称为米勒派信徒。他们在月刊上登了一大的篇幅，说在肯塔基的富兰克林那里，他们卖掉自己的产业等等。那他们定下了某一日，说是已经被圣经证明的，耶稣要在那一天来到。那所以他们都上山去，拿着竖琴等乐器，坐在山顶上。次日早晨下山，露水使他们浑身都湿透了，一个个泄了气的下了山。行，这是迷信的东西，不要信那种的东西。耶稣可能一百年还不会来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但我要竭力不断的传福音，做我所能做的事，直到他来。如果他今天没有来，那我就等候他明天来。如果他这个星期没来，那我就等到他下个星期来。如果他十年后还没来，而我还活着，那我就再等候他三十年后来。行，我一直会等候着，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我只要活着，就要对他的道真实，对他的子民真实，活得像个基督徒，等候他的到来。行，继续你的监狱事工吧。如果能让每个人都能够得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我要说一件事，那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对你们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试图加上自己的解释。我不是对这人发火，愿神祝福你弟兄和姐妹。无论是谁，那看上去好像是城外来的，因为写在明信片上，我想是从科罗拉多的 丹佛来的，那是柳克拉勒的派克风，那所以可能是哪位邮寄来的，但完全没有问题，那他们可能会拿到磁带。但让我们记住，不要试图改变任何的东西，唯一要改的就是从罪变为义，继续做你的工作。那你做什么工就做什么工，那所有明白的请大声的说阿们。行，那现在就去做。伯纳弟兄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经文说，好像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那怎么会是今天人说的他星期五晚上被放在坟墓里，星期天早上复活，这才只有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呢？那如果你注意到经文说好像，你们瞧，那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那是在三日三夜之内，在那三日三夜里边，因为你不能使经文说谎。那先知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朽坏在72小时之内就会进入人体内，那整整33夜。那在那3日3夜之内的某个时刻，他必定得从坟墓里边起来。所以3日3夜并不一定只刚好3日3夜，他是指3日3夜里的某个时刻，那他一定要起来，因为这预言不能够废去，那他必不见朽坏。那如果他留在坟墓里正好那些时间呢，就会朽坏。伯纳弟兄，若是人结过婚又离婚了，这真是可怕。瞧，这么多，那我不是在说这些人，而是在说在他心里的这件事，肯定了他们有麻烦。那被提人们过去对这种事想的并不多，因为也没有多少这样的事，但现在却遍及了整个世界。人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些事，那外面那些蒙拣选的人就过来要看个究竟，那他们看了，他们是真诚的，他们想知道。因这原因，我回答时就要尽量清楚达意的表告诉你们，那结过婚又离婚了，然后又再婚，那个女的也是结过婚又离婚了，又再嫁给他，这两人在神面前算结婚了吗？那他们两人或其中一个人如何才能够进入被提呢？那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这问题是他们能够被提吗？离过婚的，那他们俩都是离过婚的，双方都有一个活着的配偶，然后他们又再婚，双方都是再婚的。那这女的有个活着的丈夫，这男的有个活着的妻子，那他们有孩子等等，他们要归向神，他们能够被提吗？那取决于天父，对这点我回答不来。瞧，那我看到一件事，圣经说他们必被叫做淫乱的人，圣经又说淫乱的人不能够进天国。那这就是我所能说的。那我知道这样说简直是要我的命，但我只能说道所说的，我必须持守道。那我希望这全都是错的。那圣经里有些的地方，那我不需要警告你，那请让我给你一点的经文。那请不要，那如果你和丈夫过得快活，那妻子过得快，请继续那样的生活好吗？那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让那些小孩子没有家等等。神在某处也为那些犯罪的人留下补救的机会。那你记得吗？耶稣提到大卫时说，当他饥饿时进入神的殿，吃了陈设饼，也算为无罪，这饼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犯罪。那这里有一人比安息日更大，行，那我们只要把这事儿交给神，继续往前就行。那你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生活，那只要为基督而活。那让我们来看，你可能有机会进入被提，两个错不会弄出一个对的。如果你们在一起过得快活，那就照这样生活下去。你可能找错了伴侣，那我要说一件事，即使你今生找错了伴侣，但等到了那一边，你永远不会再找错伴侣。所有的错误都要改正过来。所有重生的信徒都会被提吗？不，只是一些的余数，一些的余数，不是所有重生的信徒。那圣经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过后，他们要复活，像绵羊从山羊里分别出来一样。照圣经所说的，不是所有重生的信徒都进入被提。人真正被圣灵充满的证据是什么？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当圣灵来到时，行， 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看到吗？他必成就这事。人为的东西不能够成就，因为他就是道。当圣灵来到时，他必在你身上用经文印证他自己，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真实的迹象，因为他就是道。那你看，要是你说方言会怎么样？那我正想要问你们这点。耶稣说过圣灵来时他会做什么？要是你们说方言，跳上跳下喊叫等等，然后来到道的面前，那我要告诉你们这洗礼，那我用讲过的经文对你们证明出来，使用父子圣灵这些称呼的施洗完全是对经文的误解，没有人曾那么受洗过。但是如果你还是要做，说什么你也要那样受洗，那你能告诉我你里面的圣灵会让你做那种的事吗？他怎能否认自己的话呢？当我指给你们看这日子所要发生的事时，人子怎样显现了自己，他所要做的事，所有这些经文都在这儿，然后看见他降临下来印证他们，而你还是要和宗派勾搭在一起，并说你已经重生了。你能够说得通吗？我能对我妻子说我爱她，却又跟另外一个女人约会到处跑，然后还说我从心里爱她？你认为这是真实的爱吗？他能对我说他爱我，却等我不在时跟别的男人到处跑吗？这的确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你知道圣经在那里怎么说到以色列人？他说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在我面前加增淫乱，惹我发怒，所以我把你休掉。绝对是。那是什么？你行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当女人出去另一个男人住在一块儿，或男人与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而他们都是结过婚的人，他们就污秽了自己的身子。当人说他是基督徒，又断然否认圣经是对的，他就犯了淫乱，得罪了他自称所归属的那个身体。瞧，所以这是敌基督的记号。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伯兰弟兄，小孩子穿休闲裤和短裤可以吗？多小？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自己可以判断。那我设想一个小姑娘或小男孩呢，我不知道。那我知道圣经说妇女穿戴男人所穿戴的是可憎恶的。行，那圣经说妇女，那没有说小孩，但是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那对我来说，那像四五岁的小女孩或小男孩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因为他们还是小家伙。那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他们在院子里到处跑，那如果他们穿着你们所说的休闲裤或什么，那还是个小孩子，那我看这没什么问题。那我只能告诉你们道所说的，妇女穿戴男人所穿戴的是可憎恶的。我们自己要聚集在什么地方呢？那你说过要聚集等候号角。我相信那伙计或姐妹不无论是谁，那你在这里搞错了。我从未说过要聚集自己等候号角，我是说以色列要聚集等候号角，不是外邦心腹。不不，这些号角七号的吹响是要聚集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那多少知道这点？那不是以色列，不是。那所以那不是那样，那我们不会在那里等候聚集，不会在那里聚集等候号角，心腹不会这样。这些号角是在五旬节之后来的，瞧，然后被提来到。那这不是问题要问的。伯纳恩弟兄，你若有时间请解释一下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我想知道什么是先知所得的赏赐。那耶稣说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先知所得的赏赐就是做先知的朋友。那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先知所得的赏赐，那就是做先知的一个朋友，那就是赏赐，他是你的朋友。那就像书念的妇人，到了某一天就有用了，瞧，那是临到他的。瞧，那要留意神的，不是？哦天，你看，那我必须得要结束了，朋友，我不愿意这么做，但你看这，瞧一瞧，这还有上百个问题呢。那不行，那我知道，你看，那我喜欢你们这么说，但是当我想到今晚那些可怜的人还要开几百英里的路，那瞧还有这么多的问题。伯兰弟兄，我想知道有关千禧年的事，它是婚宴之后 他是在地上，还有所有这些事儿，我不太明白这些事儿。小弟兄和姐妹，那我自己很难明白这事儿，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说，那就是婚宴是在千禧年之前发生的。那小我知道，那只有几个人他也问过这个问题。那他说，伯纳弟兄，那你对但以理七十个七的说法是错的，那第七十个七还留着。不，弥赛亚在那一期之半来到说预言，第七十个期是七年，那他会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献为祭物。那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好的，那么耶稣进弥赛亚他传道传了多少年？三年半。那么另外的三年半已经定了。那启示录十一章这两位先知，那他们传道1260天，当外邦心腹走后还应许有三年半给以色列人。那现在多少人已经明白了？对，好的好的。那这是我有个午餐的柜台，大部分是为中学生服务的。那自从我领受这亮光后，我就把弹球机和自动点唱机拿掉了。那年轻人抽烟，那我想是点唱机，要听广播里的摇滚乐。那我一天只开四个小时左右，我不赞成抽烟或喝酒，但我对在那地方继续做生意感到忧虑。那你知道，那这是个麻烦。瞧，问题是，那你得有个东西维持生计。但你知道那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那会是我很紧张的，那你可能还忍受得住。但是当那帮小流氓们在那边都乱来，那流氓们的真会让我发疯的，行？那我告诉你，那如果那是我的，我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会说，你们要么停止，要么离开这里，行？我要么在一个好地点开，要么什么也不开。但对你，如果你是为了生气，弟兄和姐妹，那我不想鄙视你。我知道要这么做很不容易，但那是不对的。那瞧，因为它看上去有点，那就像早上有人说的，那我们有些女的穿的裙子太短，那是老姐妹，她们会给年轻的姐妹一个坏榜样。那我想这也是对的。那瞧，我想这也一样。那当人们看见你在那里抽烟乱来的地方，那也知道你的见证，所有这些说粗话乱吵乱闹的事儿，像那样这些的孩子在乱来，那而你什么也没说，那这对你的见证是个打击。你做主引导你做的事，那我祷告神，愿他引导你到正确的路上。那如果站着对进入教会将只是一个回忆，那么要是我们不经过大灾难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将会受苦吗？如果我们不会看，那瞧，这问题可能是这样。那我想快赶紧点，那我不该这么做，应该把它放回去。那因为一个问题可能就要花一个小时，想要把它分解来讲，那我要停了。看，那人们想要说，他们以为教会要遭遇大灾难，啊，不会的，不可能。瞧，因为它已经背熟了。那教会像罗德那样的挂名的教会，那他会经过大灾难时期。行，那虽然得救，但好像从火里出来一样。挪亚经过大灾难时期，那被带上来，带着寒出来，那寒又再次玷污了地球。行，罗德出来了，那他自己的女儿与他睡觉，从自己的女儿得了孩子。但是亚伯拉罕却生出了皇室的后裔，带出应许的后裔。以诺在被提中进入荣耀里，那只是散步一下就回家了，他从未经过大灾难时期。那这就是叫圣经的预表是不会错的，叫圣经没有预言心腹，那教会将会进入大灾难时期。 那人们说，那早期的圣徒会怎么样？那个时期已经改变了，过去是在大逼迫之下。那如果你在这里听过教会时代的信息，就会看到他们如何的出来进到黑暗中，那必定要那样的发生。那然后又说了，他们不得不遭受逼迫，因为每个教会时代每件事都表明他们越变越黑暗，直到最后走到一个地步，完全否认主的名，并取用别的名，按着名他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萨迪，接着从推亚推拉和萨迪就出来了，菲拉铁费等，那然后就到了呼召心腹出来的时刻，使他可以逃避一切的刑罚，他算配得逃避这一切的刑罚和那将要临到地上的愤怒，使你们可算配得逃避这一切，不是经历他，而是逃避他。行，那你们现在大家明白了吗？行，教会不冷不热的，在蒙拣选的心腹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都要经过大灾难的时期。他们不在第一次复活中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复活的只是那些预先定下的人，预定蒙拣选的心腹。神自己的选民，他是谁，伯南弟兄？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他是谁，但我知道他将要在那里，因为主说他们会在那儿。瞧，他们是那些逃脱大灾难被提上去的人，但其余的要经过大灾难，要往下走，那每样的东西都会在千禧年之前被杀掉，然后那些义人将出现在千禧年中度过那一千年，那一千年后有白色大宝座出现，然后那些的死人义的和不义的都复活了，案卷展开，生命册也展开了，众圣徒的妻子和丈夫坐着审判世人，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必用铁杖审判万国，万国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他要用铁杖审判他们，他把绵羊与山羊分别出来，对那些的山羊说，离开我去吧，对那些绵羊说，来吧，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那时在全地范围内将有一个众圣徒的营地的聚会，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他就去圣徒征战，这正是他一开始在荣华之中想要做的事。然后神从天上降下火和硫磺，整个地球就被挪移，被火烧尽了，那不再有海，不再有水了，不再有东西留在地上了，那火山要喷发，要爆发裂开，一切的物都被毁灭了。那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还记得吗？在心腹里面，那看着神的帐幕在人间，在那1500英里见方的金字塔形的城里，神要与他们同住，在城的顶上有光照耀。阿们。哦，那西安山上的城啊，随做客旅，我依旧爱他。当我抵达那山上之城，历代的圣徒，我必见到你们。羔羊必坐在西安山顶上，城不需要灯光，因为羔羊就是城的灯，在羔羊以上是天父，就是罗格斯神，那大光，永恒之光，在宝座之上照耀着。耶稣将不在他父的宝座上，他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父将运行在子之上，那父与子将成为一。他们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他们还没有思想我就为他们想好了。是的，那接着耶稣将把一个极完美的世代交托给完美的永生的神，就是他所救赎的，他把他们交给父，对不对？他将转回为父神，他是灵，不是一个人，是灵，所有美善的本质合在一起就是神，他在一切的美善之中，那任何从良善歪曲的就是恶，那是撒旦的国度， 一切的良善都属于神，一切的恶都属于撒旦。那时神成为形体，住在一个称为耶稣基督的人里面，就是他的儿子。这儿子舍去生命和带出其他的儿子，使神可以被触摸且运行在一切之中。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哦，弟兄，那才是真正的日子。你不用从伯明翰开车来这听信息了，那时信息已经与我们同在，对吧？哦，那将是无比美妙的时刻。我们正盼望着那日子，愿神使得速速的来到。那大城立在那儿，那瞧，你想1500英里高，这圣经说的，那它不会像这样直直的立起1500英里高。瞧，我们用每边都相等的另外一种几何方法去算，那就是金字塔形的。瞧，这城可能是倾斜60度。女儿开始走，那从那1500英里高的城，那你想想那有多高，要走上去得花多少的时间，你简直不知道你是在往山顶上走。因为1500英里高，倾斜60度，你可能就像这样走。瞧，整个的城就坐落在这山上，它的高度跟长度一样，长度跟宽度一样，那高度、宽度、长度都相等，所有的墙都是等长的。金字塔有4堵墙，这4堵墙下，那围绕在城四周的墙有216英尺高，144肘，那每片墙都是碧玉造的。想想那座城吧，朋友。哦，天哪，我们坐在这闷热的地方为了什么？我们做这些事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开着车来？我们为什么要劳苦？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都是值得的。当我到达这路程的终点，路途的辛劳已荡然无存。没错。哦，那将是多么美妙的时刻，在那里耶稣将坐在宝座上，在宝座下有生命河流出来，那波光粼粼，从4堵墙下流出，流进一些的小缝隙里，分成一些的小支流，那从河上面流出来，那流到城的四周，它这样向下流过街道，在街道的每一边有生命树，每30天结果子，或者说是更换果子一次。哦，何等的城啊！那记住，神造天造地的造物主，此时正在荣耀里预备那座城。亚伯拉罕寻找过的，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他撇开一切看为宝贵的东西去寻找的城。为什么？他是位先知，作为一位先知，他与圣灵联合，成为圣灵的一部分，在他里面有东西告诉他有一座城，他就开始寻找。他说，我是个客旅寄居的，我正在寻找一座城，就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他知道那座城在某个的地方，是的。那我相信就在他所寻找的那块地上，就在巴勒斯坦地，那城将立在那里。因城要建在锡安山上，那就是城要建造的地方。瞧着城延伸出去，直到大海，从海到海。想想看，想想看，那1500英里宽的城要立在主的山上。哦，那有多美妙。狮子还有羔羊要同卧，狮子要吃草与公牛一样，熊必变得温顺，狼也变得驯良。何等美好的时刻，没有什么会伤害或破坏，一切都在和平与爱之中，不再有年纪老迈，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朋友们，这不是圣诞老人的故事，也不是什么神话故事，这是道所说的，道是不能废去的。想想圣经里的每一个应许，不用回到圣经时代，就在这个时代，就在今天，神的道一点一划也不能够废去。哦，我正出发要去到那城，我爱着你呢。那弟兄姐妹，那已经9:20了。那我知道这里有些朋友是从南部肯塔基来的，我知道也有朋友是从各个州来的，如果你们想留下来过夜，我会给你们付账。我说过了，那晚餐正等着你们去吃呢，如果你们要留下来， 我就付你们的住宿费。你要做的只是见一下后头的 Billy， 那我肯定会付的。我要尽力而为的来帮助你们，我爱你们。我有时回答问题时并不是有意要说些相反的话，如果你不相信完全没有关系，我让你们一直的爱我，因为神知道我也是这样爱你们。我只能照我所知道的尽量来答这些的问题，我可能在有些问题上会答错那朋友，但我不是有意要错。如果只有六个或八个问题，我就会慢慢把他们解释得很透。但相反，现在把所有的问题都答完了，那还有一些是有关结婚与离婚的，我想我要答一些，我发现没放在这里，拿起来一看却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行，我就给你们解答。那如果你就住在附近，在星期三打电话给 Billy， 我要到那时才知道能否回来。那这星期我一直祷告，但我有很多私人的会面，厚厚一大摞，有这么厚。那在亚利桑那差不多也有这么多的私人会面，那哪一天可以那我就去做。那些人病得很重，有些人遇到麻烦不知道怎么做，那夫妇间可能会遇到了麻烦，那这里有些问题不得不在私人会面中谈，因为我不能在这里公开读出来，是有关婚姻之类的私事。那我让比利回去找到那些人，要告诉他们，那我们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会面，那这样我就能和一些人见面了。那很严重的问题是应该回答的，那我在这里要尽力的帮助你们，因为我爱你们，你们是我所生的孩子，献给基督的。我认领你们每一位，那今晚我认领你们，我一直都认领你们，我总是认领你们。那看为我的弟兄和姐妹，你们是我的孩子，我是你们在福音里的父亲，不是像祭司那样的，不是像神父那样的父亲。那如保罗所说的，我是你们在福音里的父亲，我生了你们献给基督，现在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那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我失望，那要一直做个贞洁的童女。那我该怎么做呢，巴他弟兄？持守主之道，活得洁净纯洁，不要参与世界的事。如果你心里边有爱世界的心，那就说，哦，耶稣，请把那个从我的心里边拿掉，我不要有那样的心。我不是只要做个会那样说的人，我是只要做个真实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每天为他而活，不要行恶。那很多次我讲到加尔文派的信仰，那不要那么想，那会使你松懈下来，让你随意而行。那几天前我问一个人，我说你上教堂做礼拜吗？他说我去打猎。那真是气死走到我跟前儿，他刚从自动洗衣店回来。那那天是星期天，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呢？他说我要洗衣服。我说你不该那么做。他说那我不是那种老的那种守律法的人。我说但我以为你是基督徒啊。行，我说你知道你正把绊脚石放在人的路上吗？行，他说我相信我用不着做那些事，我不是守律法的。瞧我的弟兄姐妹，你瞧，保罗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我想不叫弟兄跌倒更好。那你说伯兰弟兄你也打猎，星期天你不是也打猎吗？那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我不想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那我不是一个严守星期天为安息日的人，但我相信圣灵是我们的安息，那我相信那点。但我相信我们该尊重这日，作为主复活的纪念，那那是个纪念。你说尊重哪一日，就尊重这个复活纪念日。那没有律法要求你要守某个特定的日子，因为当你进入基督里，你就进入了和平的安息。那主愿意我拿到这问题就尽快的回答，是关于什么是安息日的问题。那神若愿意我就解释的。那注意，那记住这点，那我还是小孩子时就住在路边那里，那就是 X 住过的地方。那时我大约14岁，那为了生计我得去捕捉动物，那为帮助家里有饭吃，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捕捉臭鼬、那麝鼠还有负鼠。那我喜爱捕捉动物，我不得不去做。那到学校去满身都是臭鼬的味道，那我只有一套衣服，就只有这么多。那这是我拥有的一切，妈妈会拿去洗，那然后我再穿。那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是这样去上学的。那有天晚上我站在那，我说那我在沃德农场附近那上面埋设了一些的夹子，那每天凌晨两点左右我提着灯笼去埋设夹子，那然后准时回来上学。那我逮到一只兔子，那赚了1毛5分钱，然后拿去买一盒子弹，可能会打到3-4只兔子。我没有饼干，用兔子和浓汤当晚饭吃，然后我就卖掉其他的兔子，那可能够钱买一些的面包、粗粉或面粉来做浓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样生活过，
我在河里放下线，那捕鳟鱼，那下去把鱼捞上来，那一磅卖一毛钱，那放下捕鱼线，那我没有船，只得抱着木棍游到水里去捉。那下到河里时，水还很冷，我把鱼饵的桶放在木棍上，那就那样划桨到水里去。那在河里总是光着身子的，那鱼线绑在我身上，那把鱼硬拉上来，把鱼饵放在线上时，那些猫鱼会在我腿上扇来扇去。那你看，很多次我是晚上十一点到河里去的。我把鱼线上的鱼饵都抖掉，六天内我若捉不到足够的鱼，我也不要鱼在第七天来吃。那我站在雨中，那我有天晚上我能看见自己还站在那儿，那我是个罪人，我站在那儿斜靠在门柱上，那时正下着大雨，那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说今晚我来迟了，那但我要去把那些的夹子都拿掉，在安息日我不想捕捉任何的动物，我说我不要埋设夹子，那神尊重这一点。那我记得每次我去捕捉，那总能捉得到。我一辈子就想当一个猎人。那我爷爷是一个猎人。那你知道我奶奶离开印第安保留区后，那拿了养老金。那我就是喜爱户外的生活。那我记得我一直想要，那我一生就是想，那我想如果我能够赚得足够的钱，我要拥有一支 0.3 口径的来福枪。如果过去我有就能够打到一大堆的猎物，那我想到山上去，把世界上的事都撇在一边。那我想也许什么时候我能拿到我 0.2 的枪的练习，成为一名好的枪手，那将来哪个猎人就会要我同他去打猎，那如果我成为一名好枪手，他就会让我同他去保护他，那我就能去打猎了。今天我看到挂在墙上的都是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来福枪，多的我都可以出租让人去打猎了。主让我到山上去传道，我有着世上最好的向导带我去那里免费打猎，其恩典何等的甘甜。今早这里甚至有位猎度的老人带来一把 0.35 口径的雷明顿枪，那我实在不需要来福枪了，但他搭着我的肩膀说他太老了不能打猎了，我要把这支来福枪送给你。那我想起还是小孩子时，要是想到自己能有一把那样的来福枪，后那我简直不乐得不知道该怎么样了。而现在我在想那些好的来福枪都挂在我的墙上，那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去打猎。那我记得一到外面，那小男孩就要买冰淇淋吃，那有时哪个孩子会多一个硬币，那他们就给我买一根，可是我无法买给他们。我想那要是那他们通常买一些吃的，那我们叫做青沟公汉堡包，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你们年纪大的人还记得吧，那五分钱就能买得到，里面全是烤洋葱，那我爱吃那东西。那小孩说我没东西吃，你知道我们怎么吃，玉米饼或者糖米一起吃。那现在有人给我买那种汉堡包吃，伙计连粘到手指上的我都会去舔，那味道太好了。我想我要是我也能给他买一个就好了，而现在我能请教会的人，整个教会的人吃一顿晚餐。那我记得这些事儿，这一切是从哪儿来的？是神的恩典。我做不到。我记得我走到街上想跟人说什么话，想跟什么人说话。那你们都知道我父亲是个酒徒，是私酿威士忌，没有人想要理睬我。那我走到街上想跟人谈话，今天我还遇见他们。尽管找不到别的人说话，那我还是想找人说话。那他们站在那儿，行，因为我是伯拉罕家的。所以我觉得很难受，掉头就走了。我想我并没有犯什么错，我并没有做我父亲做的那些事，我一生中从未喝过酒，我为什么要担当这些了？那不久前我告诉妻子说，我简直要搬到城外去住了。神实在恩待我。我想起有一次他坐在那里告诉拿单，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而神的约柜反在外面的帐篷里，那这样是不对的。先知拿单说，大卫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先知犯了错，他不是有意的。当晚主临到先知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他还在野外牧羊的时候，我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并赐给他一个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没有说赐给他一个最大的名，而是说赐给他一个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大卫，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些事儿，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剪除你的敌人，我都在你的身边，我从未使你失败过，也不会使你失败，但我不能让你建造那城。那我想到这点，神帮助我到这样的地步，让我认识那些伟大的人，让我走遍世界，人们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要我去为他们的病人祷告，想和我待几分钟。而几年前他们在大街上甚至不愿回头来看我，那现在这些的商人都因我带许多人来这城市而发达起来，他们从食品和旅馆住宿费等当中盈利，因为那些人要住在旅馆里，分布在整个的城市。以前人们都不爱我，没有人要用我，而现在
靠着神的帮助，我相信我正在引导耶稣基督的心腹。哦，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从哪来的？我的教育吗？我没受过教育。从哪来的？我的人格吗？我一点也没有。是来自我的神学知识吗？我不懂得神学。是什么使得成就的？是拯救我的神的恩典，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的宝贵。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曾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情况，赞美永不减少。哦，我何等爱耶稣，这美妙的名。当我还是罪人时的救了我，当我生病时的医治了我，应许在那座城里赐给我一个家，在那磐石里我有一个家。现在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了，只是把神的孩子们都招在一起，说让我们走吧。这时刻半夜的时分，何等的重大，他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一整天就要结束了，当我们站在山顶上观看太阳时，晚霞从西边那里的大山中照射出来，他的大眼睛合上时，鸟儿开始找路回巢，夜幕降临了，我们又看见属灵的另一个大日，因为圣灵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些的问题。现在主啊，我们就要回巢了，眷顾我们，不容什么攻击我们。主啊，保守我们远离夜间的毒蛇和凶恶，愿神时时亲近我们，保护并帮助我们。我祈求你天父，愿你祝福会中的每一个人，那些不能来的人和听磁带的人，愿这些的答案不会太强烈。如果我犯了错，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不是有意的。我祈求你神的，如果有什么错，请你不要让磁带转动，愿它停住。主啊，不要让我欺骗任何人，让我成为你真正的仆人，因为那是我全心的愿望。无论我是活是死，是等候还是继续向前，或睡觉或醒着，当他来的时候都不会影响我。父，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这是先知约伯看到主的再来而说的。主啊，作为你的仆人，今天我们盼望看到你的再来，所以何时、什么方法、何地，主，对我们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讨你的喜悦，我们在你的手中。主要保守我们，直到日头再升起来，应允我们。那我们将朝着西安进军，在那城里有羔羊围成的灯。主啊，我这里可爱的孩子，是我在为圣经所受的捆锁中生下来归给你的，他们是这道的果子，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我也知道你爱我们每个人。神呐，我们祈求你，愿你用你的道注入我们里面，叫我们只看见他，应允我们主。愿我们被他的道所充满，使圣灵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来使用我们，彰显他应许给我们的道。请应允我们大家，临到这里的会众。我的弟兄杰克逊现在回来了，又要回到南非去。主要愿你与他和他妻子同去，与他们同在，在旅途上引导他们。这里是李威尔弟兄，正在写书，把我所说的每句话记下来，编成一本书。哦，神呢，请帮助威尔弟兄和威尔姐妹。这里有些弟兄是从阿肯色来的，那有马丁家的弟兄，那还有其他的弟兄。我祈求你与他们每个人同在，愿你与那位弟兄、卡普弟兄、鲁德尔弟兄和杰克逊弟兄等所有的人同在。哦，神呐，有这么多的弟兄，他们来自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从各州、从世界各地而来。我们想到那首歌，哦，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与我们的王同坐，如客人那样吃喝，还请我们一同分享。这些的客旅有福了，得见王的圣容，因神爱荣光焕发，
同受恩的人有福了，犹如王冠闪烁的宝石。哦神呢，愿我们像王冠上的宝石闪闪发光，使他人可以看见就渴慕来侍奉他。主啊，应允我们，一路保护他们，祝福每一个人。父啊，在你所定的时间里，我是你的仆人，如果你要我下周继续回答那些的问题或接受那些的会面，主啊，请启示我，让我知道从现在到星期三之间，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父啊，应允我们，这样人们就可以来。我祈求这样的祝福，你必帮助我们，与我们相遇在下一次的聚会中。愿你与那位弟兄和那些把道带去德克萨斯、阿肯色以及不同地方的弟兄们同在。父啊，求你与他们同在。那还有佩里格林弟兄和所有在那里的人，愿你与他们大家同在。主啊，他们是你的孩子，全世界各处的人都在等候你的到来。帮助我们父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请使用我们。阿们。我喜欢那首歌，他们从东从西而来，多少人会唱这首歌，我没有全部知道，但我想我知道其中一段，那你可以起个调吗姐妹，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
哦，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与王同坐，如客人吃喝，这客里何等有福，得见王的圣容，因神恩爱发光，同受恩的人有福，像王冠上的宝石闪烁。哦，耶稣就快再来，一切试炼要结束。哦，若是我主他现在就来，是被那脱离罪之人。哦，他带给你的是喜乐，还是忧愁或绝望？当主荣耀再来时，我们要与他空中相遇。
你们喜欢吗？让我们再试一下。
哦，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与王同坐，如客人吃喝，这客里何等有福，因着见王的荣颜，因神来发光，受恩的人有福，像王冠上宝石闪烁。哦，耶稣就快再来，一切试炼要结束。哦，若是我主他现在就来，是为那脱离罪之人。哦，他带给你的是喜乐，还是忧愁或绝望？当主荣耀再来时，我要与他空中相遇。
多少想在上面与他相遇？哦，是的。
哦，耶稣就快再来，
让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听见了号角的吹响。
一切试炼要结束，哦，若是我主他现在就来，是被他脱离罪之人。他带给你是喜乐，还是忧愁或绝望？当荣耀再来时，我要与他空中相遇。
你喜欢吗 Pat？ 你要放心，在某天早上，这将是你的黎明。我没看见他去到哪儿，但他看上去很好。Amen。 这兄弟就等了很久了，他就要回来，好像粮食撒在水面上，某一天他会返回来。没错，是的。哦，你们爱他们，
我
一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恕，拯救我不犯罪，荣耀你名。我今行走是路，不是遇见有苦，求主眼泪擦干我的眼泪，保守我不懊悔，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你们喜爱这歌吗？我一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恕，拯救我不犯罪，荣耀你。在爱主圣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同处，同心合一，在地在天，在父宝座面前，彼此同肩重担，彼担忧虑，同得安慰，同一盼望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深邃远离，心生契合，盼望再会有期。威尔逊姐妹，你还记得33或35年前我们在这小屋子里聚会彼此握着手的时候吗？我知道你还记得。好，让我们现在伸出手，那手拉着手。
我在爱主圣徒，彼此依赖接连，和睦同处，同心合一，在地如同在天， 在父宝座面前彼此同结重担，最担忧虑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标，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深邃远离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
你们彼此相爱吗？孩子们要彼此相爱，
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你们爱他吗？他有多奇妙啊！你们彼此相爱吗？那伸出手来，彼此说：“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他们今晚正在彼岸听我们唱歌，威尔逊姐妹。我好像能看见需要的老弟兄边走边拍着水，我看见我们弟兄在后面脸上留着胡子，举起手赞美神。我想起雷恩弟兄，他过去的这样坐在这旧教堂边上留着长胡子，那今晚他走出了荣耀的入口听我们唱歌，多可爱的老圣徒啊！主有多奇妙啊！
时差写的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
怎么样？
每逢诱惑绕你心灵，呼吸证明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爱。
那是你的女孩吗？真可爱。那关于会面的事儿，比如说那从现在到星期三的会面，那请跟他定一下，那或从礼拜三到礼拜六的另一轮的会面，那如果星期三以后没有聚会，那我们要会面的人，那请跟比利说一声，那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找到你们，那所以所有要会面的人请跟比利说一声。你们爱他吗？好的，那愿神祝福你们直到我们再相会。我们想低下头，我想问一下我忠心的好朋友杰克逊弟兄， 然后他就要越海到南非去了。那我曾在那里奉主的名宣扬过福音。那这是杰克逊弟兄还有他的妻子，那我很高兴他们能来参加最后的几堂聚会，那神大大的祝福了他。我想请悉尼杰克逊弟兄来做散会的祷告。那杰克逊弟兄请你上来。